快六点啦，嗯，手上没事的同学们可以下班了。
哎呀，总算是熬到周五了。哎，乐总周末什么安排呀？
不知道呢，你呢？
嗨，我当然是要去造起来了，我待会儿要去乐队排练，还要刷好多没看完的电影，当然最重要的是去跟小姐姐约会。
哎呦，生活很丰富嘛。
哎，乐总，将进酒今天有演出，你跟我一起去看吧，我已经买好票了。
好啊，走吧。
哎，火总下班准备干嘛去啊？
哎呦，这还没想好啊。
啊，那你慢慢想吧，我们先走了啊，周末愉快。
拜拜。
拜拜。
啊，拜拜。哎呀，这周五这下班怎么大家都有活动啊？不成，我也得整一个。哎，找谁呀？找淼叔，我找青年吧，因为他们俩估计比较闲。青年老师，咱们这个一会儿开个 party， 你觉得怎么样？你有事儿吗？哦，能来是吧？那我一会儿叫着淼叔，咱们仨也好久没聚了，行。啊，那就约在这个日坛的这个办公室啊，我联系淼叔，一会儿见啊。好，哟，来了。哎呀，青年老师，哎，淼叔，哎，来，
你好你好，
来坐，
先拍照。
哎，哎呦，剪刀手，哎呀，呵，好家伙，这还真快，
好久不见哈，
好久不见，哎呀，今天为什么叫你们来这办公室呢？
啊，
哎，也是有原因啊，咱这办公室啊，闲着也是闲着，因为现在你看这周五都下班了嘛，这个办公室就空了，哎，这叫两位来，咱们正好再把这个剩余时间再用一用。好吧，哎，把这用一用，
把我们用一用，还是把办公室用一用，
哎，都用一用，都用。然后另外啊，咱们今天啊开一 party，
哟，
哎，这好久不见，咱整一 party 是吧？哎，这 party 呢就得有个主题，我就想了一下，这主题就聊聊这个职场 party。
哦，
人家不都有什么换装派对什么的，咱这不一样，咱这职场派对，哎，来就上班啊。
好
呀，对，
原来是到这儿加班来了。
哎呀，此外呢，这个就我看他们外国人派对不都得喝点酒吗？
哦，
今天我也准备酒了，哎，看这有赞助，而且这个啊，百威啤酒。
哦，百威啤酒在办公室开派对，这好吗？这个
这有什么不好的？就是我说了算。
哦，
有句话就这么说的，叫做打开百威就是干，别人说了都不算。
哇，
哎，来，先放一个，
来。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小伙子，
哎，我是淼叔，
我是青年，
哎呀，太好了，我们这个阵容啊，这是特别强大，
是，
哎，今天呢不一样啊，今天不是录节目啊，今天我们是开派对
哦，
哎 ，party， 原来咱们看那外国人，
哎，
是吧，不老开派对吗？
是，
哎，往那一站，拿个酒，
哎，
大家一起来聊大天，
是。
然后呢，经常这个派对还有各种形式，咱们这小剧场呢，大家听了啊，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哦，小游戏什么的，是吧？
对，咱们今天这个派对也有这个一个主题，
好，
啊，就是职场，
哦，
哎，就是你们都带着笔记本，我看哈，
哎，
拿着 PPT，来这儿上班来了，是吧？你们刚下班要跑我这儿上班来了，
哎，
哎呀，我觉得说这职场这事儿吧，咱们就得先说一说，叫有什么资格参与职场派对？
跟我姐聊职场，
对你没有经历过职场的人聊职场派对，你可能就有点心虚了。
没错，
哎，像我这种人就有点心虚，
哦，是吧？
因为这个咱们日坛公园的听众都知道啊，我呢今年也奔四十了啊，但是
没上过班，
没哎，嗨呀，没上过班，
要不然有什么心虚的呀？
对啊，
就职场经历比较惨。
哦，
我一共就干过两份工作
哦，
之前呢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在一个央企担任这个领导工作，其实根本就不是，
那这个还真是比较惨白哈，
其实根本不是啊，就在那上班嘛啊，修修电脑啦，检查检查工作，又是领导
啊，给领导检查检查股票软件，
对啊，看就是各种修电脑啊，然后后来又从事这个销售啊，各方面的，但是一直是在一个这个工作体系里，然后呢，也是2016年，咱们日坛公园成立了，我就从那公司呢就离职，下海，创业，
所以等于是你就只有这两段，
我就只有这两段工作，是吧？
啊，
就比较少，
而且按照你自己的定义来说，是不是你所有的职场经历
就都只当过领导。
你要这么说，反正我没面过试
啊、
哎哦，没面过试，
面过别人吗？
最近这个在日坛还是面过别人的，
你看看，
哎，
看看
是，但是其实整个的职业的这种丰富性啊，
嗯，
还是差点，
嗯
啊，是吧？这里面呢，就跟二位老师一比，
嗯，
就差多了，
哦，
是吧？秒叔，大家总以为秒叔是一混子。是吧？
谁敢这么以为？谁敢这么以为？我问问，
因为淼叔一直都没上过班，没工作。
哦、我怎么没上？
其实不是。淼叔这个职业经历也是挺丰富的，
相当丰富。
对，就是我觉得在这儿还是跟大家得先说说
啊、
哦、啊！你最开始这大学毕业之后是先工作了一段时间、
嗯、
是吧？
先工作了，对，那时候我去了一个日企啊，
日企，
一个那个叫三菱商事的公司
啊、
哦，日本最大的贸易企业。
你看，还是家最大的一台
啊、嗯，对，而且是日本传统财阀之一啊，就是名。公司，
我怎么觉得现在已经在面试了？谈谈你第一段工作经历，
你说说吧啊。
然后后来我又去了一德国公司
哦，
德国公司完了以后又去了一私企，然后私企完了以后就留学去了。
哎呀，
留学完了之后干的是对冲基金，然后私募基金，
嗯，
然后又干了手游行业，
嗯，
然后互联网广告行业、
嗯、
互联网媒体行业，
这每一份是一个公司还是在同一个公司里边？
每一份都是一个公司，
哦、
对，所以我差不多可能得有个七八段吧，可能得有。
你把那么多公司都干倒了？
没有，人家上市了、哦、一个个都上市了、
哦、你被那么多公司都辞退了、哦、
太会聊天了、
哎、
不聊了，我走了，你们俩聊吧
啊、然后一直到现在就属于一个这种那个，
对，我差不多跟你前后脚、嗯、一个从上一段公司离职的时候，我等于就是彻底自由职业的时候了
啊，2016年，
对，2016年、
嗯、
那时候是这么多行业都干完了、
嗯、
我觉得就跟人家干活没意思、
嗯、
还是自己干吧、
哎、
然后就辞了，彻底辞了，
哎，然后就一直到现在了。
对，
你这个平时就是写作啊，
嗯
啊，还有自己自媒体、
自媒体
这些方面的。那青年老师呢？
哎，
青年老师，这我比较熟悉。
哎，
那听众可能没那么熟悉。
对，其实之前在日坛公园里边有一次那个青年什么怒闯第二关，是
青年小伙子。
对对对，
我们发 EP 的时候。
对对对，当时介绍了一部分，那我这儿自己再好好的完整的梳理一下。啊，2004年大学毕业，
嗯，
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在电视台工作，
嗯，
从事这个技术工作，
哎、
在机房值班，
是
调什么卫星接收机，干了2年，然后2006年那会儿去，当时李叔特别熟啊，
嗯，
叫这个 SP，
哎
，SP 就是
手机彩铃，
对，彩铃、彩信什么的，
彩信，
对，当时的早年的古代的这个移动互联网，
嗯，
干了1年，然后公司就调整经营的方向了，
啊、
嗯，哦，然后后来我就去一个传媒公司、
嗯、
然后在那公司当动画编导，
哦，对对
对
对，
当
过这么一段，
剪一些片子、
嗯、
在电视台上播，然后干了一段时间呢，又去一个大的门户网站、
嗯、
啊，又干了一段时间，劳动强度也比较大，
嗯，
然后后来呢经一位朋友推荐啊，那位朋友叫小伙子老师，
哦，
然后呢进了一家国企、
哦、
啊、
哎、
对，
还去过国企呢、
哎、
去国企
国企、
哎、
国企，然后在国企工作内容啊，包括具体的工作的具体的单位，其实还有过一些变化，升职、转职什么的。
嗯，
干到了2011年，从2011年开始进了一个视频平台，
嗯、
这年头都叫视频平台、
嗯，
早年叫视频网站。
视频网站，
对，对，现在这个网站大家不太用 PC 端了啊，所以都用手机端，叫视频平台，一直干到现在。
嗯
啊，主要是做这个动画相关的引进，
嗯，
然后动画的线上运营，大家看到的很多国内正版引进的线上同步播出的日本动画、日本新番，其实都不局限于日本的、
嗯、
很多都是我们这边操作操刀的，更详细的以后咱们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在更多节目里边、
嗯、
咱们再付费收听。
行啊，咱都不用以后了、
嗯、
咱今天啊很多详细内容咱就可以聊聊、
嗯、
但这聊啊我觉得不能就这么干聊、
嗯、
啊，上去我就问你，哎，我说我有问题想问你，
嗯，
特别傻、
哦、
是吧，我你们俩我有什么问题想问，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你们俩、啊、
得行、
嗯、但是今天咱们既然是一派对、
嗯、
是吧，就得设一点游戏、
嗯、
哎，你看人外国人玩那派对、
嗯、
都有游戏、
哦、
是吧、
哎、什么游戏，
你像哎飞镖，
哦，对对对，
是吧，好多那种啊，就是派对那场地都有那飞镖，
嗯
啊，还有这个
摔跤，
摔跤像话
押韵吗、
哦、这个韵也有点快
下一个押韵就是香蕉了什么的，没有必要一定要按着押韵走啊， 比如这飞镖，另外还有这个台球，
哎、
哦，是经常能看到的，
台球挺多
是吧？
啊、对对，
台球、沙湖球，
嗯、
哎，好多那地方都有沙湖球，
是是
是
是，
是吧？
对，
冰
壶球、冰
壶球、
冰壶球、
对门球、
门球、
冰壶球场地、
弹球
场、场地、
贺狼旗
就比较大了，
嗯、嗯。
但是还有一些比较体力流的游戏，
啊、
掰腕子啦、
啊
哎，像这种前苏联地区喜欢这种、
嗯、
掰腕子呀。
那我现在说的摔跤是不是合适了？
合适合适。还有这什么俄罗斯那什么轮盘赌叫什么？
啊，那好玩，那
是
这不是玩游戏，这是玩命吧？这个，
那一般玩完以后，就基本大家都特别沉默，都紧张，
这叫人了，感觉。
而且我觉得那个游戏可能就是开始和结束可能会很快，
嗯，对。
比如上来说，咱们开始玩啊，瞎说瞎说，
咱玩点安全的，
玩安全的。
对，新时代，你看俄罗斯那个打大嘴巴那个，
哦，那好像挺厉害的那个。
你们俩玩，我在边上拍照就行了。
还有钱挣的那好像说，
主要那哥们还运半年气，叭一嘴就打上去，然后看对方纹丝未动，然后这边抡圆了给这边一个，然后这光机躺这儿了。
我正经问小伙子，你觉得你能撑住秒叔这一巴掌吗？
绝不可能、啊，绝不可能。
我觉得行，我觉得差不多，是
绝对不可能、啊。咱们好，还是玩点安全的、啊，
玩安全的。
这有一个游戏呢，我之前老见别人玩，我自己其实没玩过，我就特想玩。
哦
啊，这个很简单，
嗯，
这游戏就叫做"逢七不说"，很多朋友都玩过啊。
嗯、
啊这什么叫"逢七不说"呢？就是说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咱们就顺着说嘛，
嗯、
说到七。就过、
哦、
啊，就不能说把这七说出来，就把七说成过。
嗯、
然后呢，比如说到说到十七啊，有七的都过，然后七的倍数也过，是吧？十、
嗯、
四， 14,
嗯，
是吧？二十一，
嗯，
是吧？
二十一，
对吧？
他不会数了，
对，
得算算，
对吧？逢七不说，哎，咱们也玩这么游戏，
哎，
游戏。就是何谓游戏？
嗯，
真正的游戏最好就是有奖惩机制，
哦，
不然的话就没有意思。
爱有借有还，
对，必须得有奖惩机制。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啊，也有奖惩机制，
嗯，
就是咱们一会儿说啊，就谁说错了，
嗯，
谁就被提问啊，被提问一个问题，
嗯，
谁提问呢？就是你的上家，
嗯
啊，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谁谁谁上家定下来，
嗯，
然后我呢？第一个说，
嗯，
青年老师第二个说，
嗯，
秒叔呢？
我
第
三个说，第
三个说，
嗯、
是吧？
小伙老师第四个说，
对，我说一，你说二，
啊，
我说三，
好，
咱先试一遍啊，
啊
试一遍，我说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哎，我错了，
嗯、
哎。我做了，然后那秒叔就向我提问，
向你提问，
哎，向我提问，咱们就慢慢开始吧，
开始
啊，正式开始，
喝一口，
啊，来来，碰杯，
口干舌燥啊，
咱从327开始好不好？
327，
首先327里边有七，这肯定就不能说出来，
就从327往后，咱们328，哎，从这开始数，
328是不是七倍数？我已经不知道，
我得算一下啊。嗯，好像不是，
这不是奥数的这个比赛，
不是，
咱开始了啊，
来来来来
咱先来了啊、
嗯，
那咱们这个很紧张啊，
嗯、
非常紧张
啊，
涉及到数学这些东西，我跟你说，我完了，开始，
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过，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过，
十五、
十六，
过，
十八、
十九、
二十，
过，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过，
过，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二、
三三。
三十四
过，
三十六，
三十，
完
了！
哎呀，
太难了，这离327还好远呢。行，我输了，我输了。
我觉得咱们已经玩了挺长时间了，
相当
长时间。对，我觉得一旦咱们练熟了的话，咱们这期节目时长，我觉得已经有保证了。
咱靠数数就可以往下走了，弄得跟那个苏联的进那电台似的，一天到晚老在那念数。
要不然我选择这游戏，行行，那我说，那个秒叔，
我来提问哈，
可以向我提问。
来，我们来说这个小伙老师对吧？之前那个老号称自己自从进入了工作就是领导岗位，
对。
那我们印象中领导是不加班的，那我们问小伙老师，
对
加班经历最长的加过多少时间？加过几分钟的班？对，来吧。
哦。哎，说实话，我原来那个工作啊，真的是不太有加班
哦
啊，就真是不太有加班。一般下午4点半啊就下班了，
嗯、
早退了。你这个
下班来4点半下班，
这连朝九晚五都没到啊？
没有没有没有
啊，因为到岗是8点半吧？
哎，8点半开始上班，
那差不多提前半小
时。下午4点半下班、
嗯、
啊，基本上也是这么一个时长。
嗯。
加班真的不多，
嗯
啊，一般加班可能他不是你说下班之后不让你走，
嗯，
可能是周末把你叫来，
哦，
哎，周末有事儿，
嗯，
就把你叫来，
嗯，
比如周末有开会，
嗯，
那肯定也没有什么加班费这种，一说了你就来、
嗯、
来工作。但是我真的赶上过一回连续加班，还真的就是说这天是一工作日，然后下班就没走，
嗯，
然后就开始加班，
哦，
一共加多长时间班呢？
嗯，
是3天2夜，
就没闭眼，
就没走，
是没走，但是你睡觉了吗？
对、啊，
睡得很少，
哦，在那歇了，
睡得很少
啊、
哦。这事儿吧，其实之前在节目里边也不太敢说
啊、
哦。一什么事儿呢？其实是因为我当时那个公司啊，它是这个有着海外捕捞的渔业，
嗯，
捞鱼、
嗯、
啊，就是之前我在结婚里边给大家讲过这个捞鱼的事儿嘛，
对对对，嗯，
有这么一个工作，有这么一工作呢，它这个我们就在海外有好多渔船，
嗯，
大家可能觉得这啊、哎、捞鱼嘛，你出去捞就是了嘛，那、
嗯、
实际上呢，在海外捞鱼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嗯、
经常会遇到一些恶劣的天气、
嗯、
啊。这回加班其实是跟这有关系
哦、
嗯，但是呢，其实也不单单是我们这个捞鱼啊出现了什么问题，其实是因为在。尤其是在大洋中作业的时候，大家有一个规定吧，就是说如果说有人需要帮助，大家就得都去帮助救人、
哦、
其实当时是遇到这么一个事情、
嗯
哦、
就是等于是我们的这个运输船
嗯，
在海上加入到一个救人的这么一个行动当中去了、
哦、
当时特别危险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台风、
哦、
就在海上离那个船很近的地方、
哦、
然后我的工作呢就是和这个
台风都知道
海象海上搜救中心的气象部门去关注台风的动向
啊、哦、那真是跟台风都知道
对其实是因为有一两艘船在那个台风眼里
哦
你在台风眼里边是风平浪静
是是是
你走到台风眼外面你就马上就被吹碎了、
哦、
所以就是我们要一直盯着台风的动向、
哦、
让这艘船一直保持在这个台风眼里边开
哦这太重要了这个、
对所以我当时加班就是因为我要不停的去和好多个部门相互联系
啊、
嗯，去关注这个台风它到底往哪儿走、
嗯，
然后实时把这东西再传给别人
哦，
所以当时你不是在船上是吧？
我不在船上，我在北京
哦。
对
哦，
但是那边要接收我们的信号
啊、
哦嗯，通过那个通信卫星
啊、印度洋上空的通信卫星，
对对对在太平洋，
太平洋
在太平洋里边，
好，
就是去看这个东西、哦。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不能休息
啊、哦。跟船那边直接沟通是你来沟通吗？
不是，是把我这边的信息传给。能够跟他联系上的那
话务员
那边对、
嗯、
那边再跟他联系、
哦、
因为他们那边得不到这种卫星的气象云图这种东西、
嗯、
所以我要得到这个信息传给他们然后他们再告诉这个船怎么走、
哦、
对
这样
然后最后为什么就是三天两夜是到那个时候后来台风就慢慢散了、
哦、
它散了之后它就可以按照正常的轨迹航行了但那之前它一直是在台风眼里头
哦这个发生在哪年呀
十多年以前了，
十多年以前，
十多年以前了。
对，其实我为什么这么问呢？
嗯，
我在想，在现在这个时代，
嗯，
新时代的技术是否还需要这样加班靠人工的这么来操作？是否在太平洋上面的渔船就能直接收到这些？
我还真不知道，因为当时他可能就是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精确的坐标，告诉他们往哪儿走。
嗯嗯。
然后现在是不是有那种特别精确的导航系统？有可能会有吧。
北斗、
北斗是
对
吧？
对
对
对，有可能会有了。
是，
所以那个时候还挺紧张的。
是是，因为你的这个加班。真涉及到人命啊，人命关天。
对对对对，好多人呢、啊
嗯嗯，
特别多人。
是
因为那个运输船上还救了一些其他船上的人。
哦
哦，对，因为之前发生台风的时候，其实有些船已经遇险了，
对，有问题了。
嗯
嗯，对，所以就是这么个事儿。这可能是我加班经历最长的一次了。
我觉得一般人很难超过，除非是同工种的
啊，
否则其他的，比如说什么社畜啊什么的这种的，什么码农啊、
嗯，
连着干三天两夜，
嗯、
我觉得。
中间睡过，后来大家也有几个同事，大家倒班，然后但是一直都在那个办公室里
啊、
哦，然后还拿了那种行军床什么的，
哦、
就是你睡一会儿，我睡一会儿、
哦，
因为中间不能停嘛，都要连续着去干这个事儿。
哎呦，
我就遇见过这么一回、
哦、
啊，这种事儿小概率事件
是，
但是当时特别紧张。
对，
啊、
而且这个加班，我觉得说实话挺自豪的，
是吧？
挺光荣的，
有意义这个事儿，
对，有意义、嗯，这个真的是救人呀，这个事儿。
是，
就这种加班，我觉得就是根本不扯什么加班费不加班费，
嗯，
就是义不容辞的这个。
对，
咱。不说是不是我们企业的同事，
嗯，
就是在救人，
嗯，
哪怕你都不是一个国籍的都没有关系，
啊，整个人的这个形象变得很高大了，
真的是真的 是, 真的是，对，因为一般一说加班，就首先我就骂单位，
嗯，
什么骂领导，骂这个行业现状什么的，
嗯，
感慨自己悲惨的命运，但是这个我觉得这加班就是，如果现在就有这么一个加班的话，
嗯，
需要我出力，我觉得也应该出力，
太好了，
是的，
太好了。这就是我这个加班经历啊，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发财！
行，那咱们继续吧。
哎，
还玩这个？
那肯定还是这个，
好玩这
个
啊,
啊！就从刚才那儿开始算。
行，
哎，我告诉你，
刚才是多少来着？
三十七，
三十七。
你今儿说吧，你从38开始说。
啊，我从38开始说。
走着，
好，38、
39、
40、
41，
过，
42、
43。
哎，等会儿。
哎呀！
而且青年没听出来，然后他还接着说43。不是你们俩这数学到底是怎么学的？
我高考数学五十九
啊，我戴着耳机，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就按顺序说我的
四十二。哎呀，
哎，怎么着？这算活动数还是算青年数？
我觉得这样，我觉得青年老师给我分分忧，
对
吧？是吧？这不能老是我一
人说。那就你提问青年吧，
要不你玩你说一下，就当你说错了，好不好？
对，就当你说错了，
啊，
我说错了，
啊，就是领导说你错，你还不错，你肯定错。
好，
啊，那个我推上签儿。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明明你错了，
啊，
你要问人家。
哎呀，咱问一好的吧，
嗯，
好吧，咱问一好的吧，
嗯。
这工作里也不单单都有那些糟心的事儿，
嗯，
也会有一些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
哎，
是吧，
嗯？
最多一次被扣过多少工资是吧？
我的妈呀！因为钱老师做过这么多工作嘛，
嗯，
咱们就从你做过的工作里边选一个，
嗯，
就是说你曾经做过这么多工作啊，最满意的一个这个工作环境
哎
是什么样的，
哎，哦，行，哎呦，这我还真是立刻能想出一个答案来。
是吗？
对，
嗯，
一般来想说我那个工作单位的环境啊，比如说啊什么离家近好像不错，
嗯，
那个单位呢好像附近吃的不错也挺好，还有那个办公室布置的好，这都有各自理由，但是我稍微一想我立刻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工作环境吧，
嗯，
那个桌上啊电脑这显示器有三个，哎，左边一个，中间一个，右边一个。
我的妈！
对，哎，组成这么一个，
连起来玩极品飞车了。
对，然后呢，那个椅子后边就有那个按摩的那个装置，就按我的肩颈啊、后背啊，就很舒服。对，然后右边呢就摆着很多 CD， 周华健的那些 CD， 还有青年小伙那些 CD。然后呢，在这个柜子后边呢还有两个玩具柜，里边有好多的手办。啊，有好多手办啊，都是我从日本买回来的，
好像
高级网吧呀，
这我好像见过这工作环境，
对，
这个
啊，这个工作环境呢还有一个别称，
嗯
啊，叫做我的布屋，
还就是你家，
对，我家，对对，这儿正经说啊，
嗯，
不是什么 SOHO， 就是或者说不是什么自由职业者，是去年疫情居家办公那一个月，
哦，哎呦，这个还真是，
真是每天上班就是守着家里的电脑，然后利用网络来办公。
嗯，
我知道去年疫情的时候，很多朋友这个居家办公，有的人说什么在家憋的都已经不行了，啊，就挺难受的，挺希望跟别人能交流交流的。而且呢，有的工作的确是，如果你只通过网络交流的话，觉得说不清楚。但是我的这个工种吧，我是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嘛，
是
很多的工作内容真的是你只要登录指定的后台，
嗯，
然后更新好指定的东西，然后交流呢，其实就算在工作单位，说实话我觉得很多内容也都是大家在 QQ 上在微信上互相交流互相传资料，真的走到谁的工位上说，哎，老张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怎么，这种物理世界面对面交流，其实在我的这个工作单位不是那么多，不用走到工位上亲自交流。
哦，还真是，因为我去过你这个工作单位不少次。
嗯，是，
我看大家都是在那坐着，
对，
没有人跟人聊大天儿。
对，而且这儿我说一句，我觉得我的工作单位就已经还算是有人声的了，就还是能听见办公区是有说话声的，就总还是有人在交流。
嗯，
我还去过其他一些互联网公司，整个办公区鸦雀无声。
哎呦，
我去那边找朋友嘛，去跟人叙叙旧什么的，
嗯，
我都不好意思张嘴。
哦，
要不然咱们找一会议室，
太安静了，
对，太安静了，
就是地面上干净如镜子，你就不好意思吐痰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你要到单立人，你看看去。那家伙那里边叭叭叭
吵，
特别吵。
人家这工作就是聊天的工作，
对，聊大天。
然后教主在那闷头睡觉啊，我那次去的时候，那么吵都能睡着了，
对，多困啊。
就说这可能是这个互联网公司的这个工种的性质吧，大家真的通过网络交流就能把这个事儿都给搞定。
嗯，
所以去年居家办公那一个月，那上班时间依然是早上九点，那我就可以睡到八点五十起来。而且也不用弄发型、洗脸什么，穿外套都没有了。
是，
嘴里这一边塞着面包，一边又坐到电脑前边了，
还叼着面包在拐角撞上一个人。
哎，对对对，在我那显示器的拐角那儿，然后
在扫毒时早餐，哎，
梁总的歌名。
嗯，
对，就在那干活就完了。而且不像咱们看那个有些日剧里边，
嗯，
他们一表现这个居家办公吧，好像都得打开摄像头
啊，
视频会议
啊，
他们特别爱表现这一幕。
是，
我不知道咱们听众里边其他朋友居家办公期间是不是需要那么经常的打开摄像头面对面的交流，反正我那会儿就闷头，然后对着屏幕就干，干完自己的活就完了。
嗯，
然后干完自己的活，那是不是我就可以冲冲浪了？我是不是就可以
嘿，都不用换地儿？
对，不用换地儿，我就坐在那儿，然后或者就这么说吧，我一边干着活的时候，我后边一边打开我那按摩的那靠垫，就哎呦哎呦，哦呦，舒服舒服。
脚底还一个呢？
对，脚底下也有一个。
嗯，
然后扭头，哎，把我那凉宫春日，把我大鞋子拿来，然后在手里把
玩
把玩
一会儿，
对，再放回去，就这么工作一个多月。 虽然疫情这个事儿本身是挺困扰的啊，对所有人来说都挺困扰的，但是居家办公这个事儿，我当时就想说，公司领导就有没有也发现居家办公这事儿挺好的？
嗯，
咱们公司要不然就把租金这个物业费就都给省下来，
是
大家就都自己在家办公，这岂不美哉？
美好的愿望，很多公司领导没有家
啊，
以公司为家都是
对，
领导还是想直接的面对面的去关怀一下你
啊，对，心意领了。对，
这让人听着感觉你的一个月吧就没动窝一样，就长在你的椅
子上。
对，
我的椅子上可以直接靠着睡觉了，挺舒服的。
看来其实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嗯，
其实对于工作环境的一个愿望。
对，
然后比如说我自己吧，
嗯，
就是我对于工作环境也是有要求的，
嗯，
就是因为我听淼叔说，因为淼叔他不是经常写东西嘛，
哦，
有时候淼叔会拿着自己的这个笔记本啊，
嗯，
到什么咖啡厅啊，
哦，
去写字儿。
对，
我当时就觉得哇，这真厉害，
定力。
对，我就不行。
嗯，
我工作的时候周围好像就不太能够说有好多人什么的。
哦，
我其实我比较习惯于自己一个人，
嗯，
在一个一进去就看像一个工作状态一个地儿工作。
哦
啊，我边上要是可玩了，
嗯，
我肯定玩去了。
哦
啊，我边上有那些手办什么的，
嗯，
我就掰扯去了。
真的，
嗯，真的，真的。
那我看现在秒叔身后就一堆变形金刚，一堆手办了，
掰扯掰扯，
离我太远了，够不着。对，所以我对于办公这要求吧，我只有一个比较硬性的要求，就是这屋里得有一窗户。
哦，
没窗户的屋子我可能就不太行。
哦，
因为可能我干一会儿累了，我就站起来去窗户边上站会儿。
哦，
然后把窗户打开，呼吸呼吸空气，
哦，
啊，就外边有沙子呀，
啊，
啊，雾霾呀，尾气呀，
啊，
呼吸呼吸空气
啊，
对，然后回来接着干，
找一下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味道，是吧，
啊？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大部分其实就是剪辑
啊，
哦，就是做节目做后期，
嗯，
那么有时候是录音，
嗯，
其实这个时候吧我没有办法干任何其他事情
啊，
哦，因为你剪辑的时候它那个一直有声音嘛，
嗯，
就算接一微信你就得停，
哦，
对吧，你就得关上，然后你回微信接着弄，它特别影响这个连续性，
哎，
不能接微信，不能打电话，人跟你说话你可能也很难听到，因为戴耳机，
嗯，
所以这工作其实是强度很高的，
嗯，
你要一直，有时候你剪个节目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
嗯，
三四个小时，如果费劲的话就需要五六个小时，
哎，
也是有的，
嗯，
这里边强度特别高，所以我就希望有一个那个能让我全神贯注工作的地方，
嗯，
时不时的站起来歇一会儿，
嗯，
喝点水，然后接着干
啊，
哦，干完了就该玩玩去了
啊，哦，那我提一个问题，
嗯，
我前面也介绍我有一份工作是在电视台工作，
嗯，
然后在机房值班，
哎，
那机房就没有窗户，但是那机房巨大，就像外星飞船的这个指挥舱一样，就满眼都是屏幕，
嗯，
目力所及可能得有50个以上的屏幕，
哦家伙，
然后国内的各个有些都是就传输素材的信号，
嗯，
各种素材都传过来，然后海外的一些信号，
嗯，
我的一些新闻传输的管道，
嗯，
这信号都过来，这种环境小伙子老师能接受吗？没有窗户，但是你屏幕里的信息量巨大，你也可以低头干你自己的那摊事儿。
如果这屋里边的空气
特别冷
啊，哦，对，那是对对，因为机房嘛，
对，不管夏天冬天都得穿大棉袄，
嗯，哦，那差点意思，这是太冷了，
特别冷，
我特别怕冷，
哦，
这屋里暖和点才行，
嗯，
啊，这我有点不接受不了。
嗯，
淼叔呢？这我因为你给大家讲讲关于到咖啡馆写东西这事儿，它的妙处在哪儿？
不一定是咖啡馆，你看我在哪儿能写，
啊，
在飞机上也能写，在火车站也能写，
哦，
然后跟街上也能写
啊，
哦，饭馆里不能写，哦，别地儿都能写。
嗯，
我要求的就是一个东西，就是耳边得有声
儿，
哦，
杂音，
哦哦，就你要那东西
得有杂音，
白噪音，
活的声音。
那，
嗯，
你看整个人真不一样。
但是呢，但是旁边的声音不能是唱歌，也不能是别人聊那种特别清晰的话。
哦，
所以我最讨厌的就是旁边有一个人在一直絮絮叨叨的，能用我听得非常清楚的那种声音在说话，这我特别讨厌。
哦，
然后唱歌的话也讨厌，
嗯，
尤其是那种歌词，他他妈的一听起来听不懂听不懂的那种东西，就特别讨厌。
哦，
所以耳边不能是有规律的声音。
嗯，
然后其他什么声音都可以，所以我在哪儿都能写。
那看来你在这种什么低厅可能就费点劲，
在低厅肯定是不行。
哦，上面说 Are you ready？
还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必须网得好使
啊。
哦，
对，网不好使的话，我是没法写东西的。
蹭网，啊，
不是，我现在一般都带，你看我现在新买 iPad 我都买那个4G 版的，
哦，
就是，
自己带卡的，你要查资料是吧？
对，有时候查资料，或者有时候，因为我是线上写，因为我特别怕写着写这东西没了，
哦
哦，
所以都是线上写，
云端写作，
对，云端写，所以那玩意儿就必须得有网，不然写着写着你写一段，呱唧关机坏了没了，
特别烦。你看，真是大家这因为是工作的内容不一样，
对，
所以就对于这个环境的要求不太一样。
是，对。然后，所以像以前我带笔记本，但是笔记本的那个续航时间永远有限嘛。
嗯。
所以后来最近我
弄了一柴油发电机，背在后背。
其实也不是最近，应该差不多在19年那会儿，我就弄了一个那个那会儿出的最大的那个 iPad Pro。
嗯。
不都带键盘嘛？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挺好使的。然后后来我又弄一小的，
嗯，
这样我出去。这个玩意儿差不多使个十几小时没什么问题，我就在这呱啦呱啦呱啦。
那你现在这就是那小的吗？
对对对对，现在这就是新出的。
这明显比那小，你之前那巨大个，
之前那12.9寸的，这个是11寸的，小了好几圈，
明显小不少啊。
对，这种的话就特别方便。对我写作的话，你看有时候大家说看一个什么小说开头，差不多可能3-4千字，就是在飞机上写完就下来就写。
那你比如你就是连续工作，我现在开始写了啊，你基本上最长你能连续干多长时间？写多少字儿？
最长一次连续写了18个小时，
好
家伙，
我的天，
24000字左右吧。
哦，写的这些内容读者们见到过吗？是你写的这些？
都发了，都发了。
哦，是罪案还是你的以前上班写的那些东西？
啊，不是，北九州，北九州当时、就是、
北九州、
哎呦，
北九州最长的时候，还有那次写的那个格力高森勇的那个
啊，投毒、
那一系列太精彩了，
特别棒。
格力高森勇的最后那个解谜篇不是特别长，
是是是啊。
然后那差不多每篇都是连着写下来的。
哦，
我要是连续写的话，真能写好长时间。但是写完以后，基本要用同样的时间去进行恢复
啊、
就是写18小时也要睡18个小时的感觉、
哦，
太累了。
嗯，
行，不错。大家也都了解了我们的各自的这个对于工作环境的需求，也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习惯啊，就可以给我们留言。
哎，
行，那咱们继续
啊，
继续。哎，
多少了？
刚才多少了？
42。
然后小伙子老师说出来了，然后呢，我没听出来，我接着说到43。
那你就43开始。
那你就说43。
行，好，43、
44、
45、
46，
过。
你错了啊，就刚才本来47了，是不是？
对，说我过了。
你刚不是说47吗？
我该说过呀。
没有，他是刚才说47，是不是？
我怎么觉得说的是过呀？
不行不行，你重说，你刚才说是不是47？
我说过了。
反正他错，我问你问题啊。
那也不是你问，是青年问。
对，青年老师问的问题。
强行错也行啊！天哪！
哎呀，大家哎，跟你说，就像他这样的，指不定玩了多少。一会儿我又错了，我告诉你，我跟你说，我就不能允许我再回答。
我们上学差不多，一般喝完酒以后，基本这数字能玩到300多。
真玩300多？
喝完酒以后玩到300多，所以就这个现在咱们这个刚喝几口错成这样的，我就没法接受这个。
哎，你们是不是都能把那个就是100多、200多哪个是七的倍数都能记住啊？
嗯，玩熟了就记住了，
是吧？
哦、
我们这还得当场算
算，对。
而且当时我们玩的那个环境里面是我，然后有一帮印度朋友。
哦，
这印度朋友数学也都特别好，
是
我的。
所以喝酒的一般都是美国人。
哎呀，
对，美国人那是喝的烂醉，但是他美国人又能喝。
美国人喜欢，美国人喝有酒喝，我喜欢。
口音很美国，这个
太好了。来，没有表叔说，哎，
别问我呀。
行，那我来问啊。
嗯，
好的。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边，我跟小伙子老师都透露过，
嗯，
就是我们的第一份工作呀。当时的收入都比较微薄，
哎呦，太惨了，
对，
是吧？
比较微薄，比较惨。
嗯、
然后秒叔的这个工作呢，反正之前听着一直跟这个外国，然后什么经济、什么
金融
对都有关系，
美办资产阶级嘛。
哎呀，
我说
什么清朝什么民国是吧？
对对，我就问个简单直接的，
哎，
就问问秒叔第一份工作收入是多少？
嗯，
然后你最低拿过多少钱？
这也太好了，这特别像过年说的、
嗯、
是吧？
你挣多少钱、
啊？
我先问一下，你们俩第一份工作多少钱、啊？
我第一份工作在电视台，那个我第一个月到手是750块钱。
哦，
嗯、
这是2004年，
04年。
我第一份工作就是也是我拿最少的钱啊，
嗯、
我第一个月拿到手是1030吧，大概这么多吧，
嗯、对，
1001点。
对，当然我这儿我也解释一下，因为我那个是试用期，试用期的是要打折的，
打折的，
对，不打折以后我也是1000多块钱。
对，我那也是
啊，
我那
你打完折是1000出头。
对，然后
我
还是
不太合适。
你说说，
我这个第一份工作比你们俩加起来都多，
那是多少呢？
3500。
哦，
凭什么呀？挣那么多钱？2000几年？
04年。
金融博主，
金融博主上来就挣3500，这压力。
说实话，我觉得还好。
嗯，
因为李叔老在节目里透露，
就一位挣好几万，
对，实际不是人那个，对，
下海早啊，
对对，
真是我天。
然后我拿到最低工资也就是这数了。
哦，
然后后来每份工资都比这个高，
没挣过3500以下的，
没挣3500以下的。
好家伙，真棒
啊！
那时候那地方什么在什么三菱，
对，
你这是实习工资吗？还是说一上去就是正式员工的工资？
哦，我这时机很巧，
嗯，
就是我找这份工作的时候进公司已经是8月份了，
嗯，
然后人家其实从6、7月份就开始实习了，
哦、
然后我进去8月份的时候，人家说你要进了一块实习呗，
嗯，
但是呢，到8月底直接实习就结束了。所以别人都实习期结束了以后，我也就实习期就结束了、
哦、跟着大家一块儿了。
对，所以我实习期非常短， 前后也就两三礼拜吧，然后结账的时候直接按照正式工资就给他了。
太爽了，这个你那是干什么活啊？第一个工作，
我们那个工作其实就是在中国的偏远的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哈，在各地盖发电厂。
哦，
哇，
不光北方了，其实我进去第一份工作正好赶上我国的那个时候是2004年2005年那会儿，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中国缺电。
嗯，
因为之前的那个电力技术比较差。
哦、
所以差不多在2003年前后的时候，中国就跟日本、美国、法国这些世界上发电技术比较好的国家呢，就进行了这个技术引进。
这样，
对。然后我当时第一份工作其实就是跟着技术引进的这个活儿吧，就是要在国内盖那种由外资出技术，然后中方出建设、出这个些钱什么的，盖的这种大的发电厂，比如说。
嗯，
我们现在北京周边没有了，但是我们那会儿盖的有内蒙的，然后有福建的，
哦、
然后还有山西的，
哎、呦，
基本就这些电厂。
是哪种？是风力还是
火
力？
火
力，
火力发电
啊，火力。对，火力。然后另外一个组盖的是核电，
哦、
所以我们当时火力发电站跟核电站这两种。
哦，
哎、呦，那你要经常出差吗？听起来感觉。
对，所以那会儿我内蒙出差挺多的，然后就是福建。
哦，福建哪儿啊？
其实沿海那会儿，它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福建那边其实没有什么燃料，但是呢，因为福建沿海那时候有大量的工厂，就需要电力。
哦，
不光福建，包括这潮州那边也是，所以就在那边就盖了这种从海上运来的天然气。
嗯，
然后在那边建天然气燃气厂。
哦，
对，
哦，这样，
应该我们从东南亚地区进口的天然气嘛。
嗯，
然后一大船一大船直接运到海边上，然后就咔就不在
这
找了。
这听着也是我们平时很难接触到的行业。
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是去了福建那一年，应该是2004年还是2005年那会儿去的福建，然后到当地以后发现所有车都没有汽油，加油站外面都排着大队在加油。
嗯，
因为那时候中国是真的是能源危机，缺油，然后同时也没有电。
嗯，
等于政府在那个时候起的这么一个政策吧，就是在那地区建大量的这种天然气的电厂，是吧？啊，然后广州那边其实也是这种方式，因为中国的情况是能源大部分都在北部，
哦，
西北地区或者北部内蒙古那边的什么山西这边煤炭什么的都特别储量特别丰富。
嗯，
但是呢，这些地方又运过去的话成本又太高，
是
而且不好运。
嗯，
对，所以就基本上两头跑，一边南边跑，一边北边跑。
啊，所以那个前两年。有外国的平台拍了一个切尔诺贝利那么一个电视剧网剧，当时在网上有很多的讨论，然后秒叔就针对这个网剧还写过公众号的推送，解释了一些关于核电站的一些科普的知识。
哎，对对对
对，包括解释剧里边的哪些剧情表面现象背后是什么科学道理。
哎，对
对，然后也有哪些地方有一些拍的一些疏漏，就是不是那么科学的，
是。
然后这是专家，这是真懂啊，是真的干过这
个。这
个
专家呀，
对，这核电站我带过，对吧？小虎老师特别爱说。
你那时候上大学学的专业跟这有关系吗？
我那会儿学的是机械，我学机械自动化的，
哦，
所以差不多算沾边吧。但是
有关系，有关系。
对，但因为这个工作，因为你知道技术引进这边的话，其实对外语要求特别高，
哦，
因为经常要派海外来的这工程师或者海外的工人过来以后，跟当地的这个。我们这边的比如说是哈尔滨的或者东方，就是四川东方集团的这些工程师一块在现场干活。
嗯，
但是我们那个时期的工程师其实大部分的外语不是那么好，
哦，
然后所以你在中间一个是给他做翻译，然后就是两边在谈事的时候你要在中间给他们，对吧，有一个文件过来了说这个图纸这上面这词儿什么意思，你要给他做这个东西的解释。
哦，
这样。
对，所以要经常跟着那个工地跑去现场。
哇，这工作挺有意思的。
嗯
啊，挺好玩的。
对，长见识。
对，而且这工作本身也是利国利民，
就是
改善咱们国家基础建设呀，对于民生就非常有意义。就小伙老师那加班以及秒叔这个第一份工作，听着都特别好。
千老师也很好，给大家播电视节目看
啊，
是吧？都
欢乐，
都很好。
对对对，
咱们怎么这么伟大呢？
对对，
来
来
来，喝一喝，一喝，一喝，
来干！
太好了啊！哎呀，秒叔，就秒叔错的最快，一下就错了。
说呗，嗯，
好嘞，
说呗，
嗯，
我刚才到底是错在哪儿了？我错在47了，是吧？
对，那这结束了
啊，结束了。
再逢期不说，这游戏环节过了，
嗯，这么快啊？
哎，就行了，哥，
再来一轮吧，再来一轮。
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我还有，
主要是你算不下去了，
我跟你说，
算力不足，
算力不足
了，对，得加一些显卡。
对对，我已经变成矿渣了，
已经开始跳帧了。这个，火总这 FPS 从60现在已经掉到差不多8了，差不多
8帧了，我天。
那真是矿渣。
现在我身上有一测温器，一看我已经90多度了，我就矿渣。
这些怪话听众能听懂吗？
不行，换水冷吧，上水冷吧，胡总。
哎呦，行行，咱们进入到咱们第二个。
哦，
哎，我们这个游戏呢，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啊，
嗯，
我设置了3个环节。
哦，
哎，刚刚第一环节是这个逢期不说，
嗯，
哎，我觉得很失败啊，完全是针对我自己，是吧？这回咱这环节啊就比较公平了。
嗯，
哎， 当然其实要你先说说，因为刚刚咱们聊的都是这个初入职场啊，哎，职场话题。
嗯，
现在其实在这个职场整个的大家进行交流的话题里面，
嗯，
就包含很多很多，比如说像什么996啊，
嗯，
对吧，这事儿大家都广泛讨论。
007，
对，还有什么办公室的一些政治啊话题，办公室潜规则呀，还有什么跟甲方乙方啊各方面的是吧，这种斗智斗勇，
哎，
其实是大家经常在职场话题聊天里边涉及的这些题材。
对，
咱们呢到这个环节呢也聊聊这些内容
哦
啊，这个游戏呢就跟之前不一样了，
嗯，
之前呢还得用一用脑力，
嗯，
哎，这轮呢，
蔡丁格，
我发现我，哎，堪比蔡丁格，比蔡丁格还简单，
哦，
对，蔡丁格还得猜呢，
是，
还得知道谁输谁赢呢，
嗯，
咱这就抽签儿，
我天哪，
哎，我准备了几个问题，
哎，
然后呢就放在这个信封里，
哎，
就讲讲看这信封我拿出来了啊，
哦，
在这信封里边
有钱吗？没有钱吧。
钱是绝对没有的，
那说个屁！
这新闻里边呢，按照他们这个，比如很多比赛有那种抽签儿，我放了一些球，
嗯，
这些球我先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给大家看一下，
哎，看了吧？
这个，对对，
哎，
这个什么飞虎流星是吧？这个球，
我天，这像木星这个啊！每个球里边都是一个问题，
嗯，
大家呢抽签儿，
嗯
啊，抽着哪个说哪个。
哦，
这谁也别赖，
嗯
啊，自己手气臭是吧？这就谁也别赖。那咱们抽签呢，得有一顺序。
啊，那咱们就逢七不说输的那个抽签
不行，
我觉得行，
不行啊，咱们这手心手背，
啊，
谁输了谁先抽，
啊，
好吧？来，咱准备开始 啊，来，
手心手背，
哎，不，秒叔，秒叔，
我先抽啊，
来，哎，秒叔先抽
啊，来，一共是
五
个，
五个，
好吧？
嗯，
这个蓝色多一个，所以把蓝色拿走，
好，
找的一个平衡，这个怎么拆开呢？
这拆开啊，就一拧啊，
哎，真拧
开了，
嚯，
哎，里边有小纸条，
哎，
上面写俩字，挠挠。
啊，
来，这我来念，
哎，我来念，我来念的。
喂，你念对不对？你念念。
恭喜你前往最近的起点，可以获得200元。
什么什么200元？没有，你
抢手大富翁。
假如经过查尔斯大街，可以买下查尔斯大街。
什么玩意儿？金老师给他看看，金老师念，金老师念。
我来念啊，被甲方折磨的最惨的一次经历。或用实力征服甲方的经历，
哎，
哦，这事儿
啊，就跟甲方，
哎，
要么你征服他，要么他征服你。
我，
嗯，
我得先说一句哈，
哎，
就是我是一个在职场上吵架出了名的人。
哇，是厉害还是不成啊？
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就是我尽管甲方也干过，乙方也干过，
嗯，
但是呢，我这人以理服人，对吧？
啊，
理要是服不了人的时候呢，就打他。对，我们基本上，你看，我们接着说之前那个事儿吧，就说那个该建厂的事儿吧。
嗯，
国外工厂排期的话，它其实不光是给本国生产，它给全世界各地都生产，订单是全世界的来的。
嗯，
那么假如你要是想往前排的话，那我们就得跟你说，要不你就可能得多给点钱，
加钱。
但是这加钱这事儿一般来说不太可能。
嗯，
但是另外一方向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现场那边提供更好的这种条件。
嗯，
或者说之后的合同里面能有更多的合作
啊，
这其实更多的这种乙方想要的东西。
嗯，
所以我那会儿跟甲方讨价还价或者吵架的主要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嗯，
然后对方最不想要什么，对方最不想要就是这东西排不上了
啊。
然后有的时候甩坏怎么着呢？好几家一块合作的时候，让这好几家自己掐去，让甲方自己去掐，他们到底谁能排在前面？
嗯，
然后我们在这等着，
嘿，
然后就看他们以后谁愿意跟我们更多合作。
嗯，
然后这基本上是吵架的，就是。不是真吵
啊，
但是你知道他的底牌在哪儿了以后，这个事情拿甲方就比较好拿
啊。
对，
看着资本家的嘴脸，
对，所以除非是你这种就是真的金主爸爸，他就是又有钱，我就是要你这个东西，你拿不到他什么任何的把柄，或者拿不到任何的能够要挟他的东西的话，那这种关系就非常难受了。但是所幸的是，我从来没碰上这种关系。
这些东西都是在商言商，咱们就谈的是合作，谈的是商业项目。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事儿让我形成了一种，至少在读商学院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面，
嗯，
都是差不多能明白说，谈判交易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知己知彼
啊。
对，然后假如说你这边手里的牌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也可以打一些烟雾弹。
啊，
对，这跟打德州扑克有点像了，
扔一个那白烟儿，
对，
是吧？
白烟儿，然后
运动，对，扔白烟儿，噗，
然后那 TNT 二的显卡，然后开始卡，
对，你知道对方短板哪儿，因为他机芯慢
啊，
是吧？你扔一白烟以后，他就开始卡，
因为他用的是矿渣，
对，然后
帧率掉下来，
然后你
就
跑去，你跑去在他面前蹦，
对，他枪口都抬不起来
，CS 都什么
的，对，所以反正这个扔我身上，真的我没怎么被甲方太狠的虐过，
你运气比较好，
对，然后但是哈，谈判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拼体力，
啊、
哦，
拼体力，
体力有谁拼得过秒叔啊？
我真的是那时候养成了一个很强的一个事儿。你要跟我聊一事儿，我可能跟你连续聊十个钟头，我不带困
的。哎呦我的妈呀！
就反正来回来去拉锯呗，其实不是有意思是吧？
不用了，不用，咱就按你说的办就行了，是不是？
一般最后大家都烦了。然后还给他说对不起，我这个明天就要出差，我这今天晚上必须跟你聊完，我认可跟你聊完以后直接上机场，我也给把这事儿聊完。
嗯，
好家伙！
但是假如聊不完的话，那咱这事儿下次等见着我的话，可能得三个月以后了。
嗯，
那这中间这三个月咱就等于全放过去了，你这排期可能也得往后排，
嗯、
所以这样啊，对方也挺难受的
啊。
对，
哎，我觉得这个有用，拼体力这事儿，我觉得不用什么别的招数，
对
你只要去，要么呢你就真体力好，
对，
要么呢你就能忍，
哎，
对，哎，
熬
能
熬
能熬，
哎，
是吧？
对，
这个还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借鉴。
对，
平时多锻炼锻炼身体，
对，
对自己也好啊。
嗯，
把你这个晚上看剧看片的时间，
嗯、
那些精神、
嗯、
放在工作上，是吧？
哎、
熬呗，是吧？
对，
不舍得睡觉，我这还没谈完呢，是吗？
所以对，这差不多就是我的这个跟甲方斗智斗勇的经历吧。
嗯、
不错，
啊、对，
我这也踏实一点。这个淼叔可能啊，刚才说的什么什么。包括什么打之类的这些、
嗯、
有可能是一些夸张的修辞。
对对对。
对我挺担心。
一种
对
一种说法。
对像俄国人一样抽大嘴巴，这个哪个甲方受得了、
啊。比如说什么我最好的意思就是我当时啊就是一个大杯胯呀、啊
哎。
然后对吧然后我后来
我
就。我
一个下前下前拳然后再背出去了。
对对我前倾腿
啊。下前下前拳还是一个真空波是吧
木压十连清泉是吧
我的天啊。
来来喝一个吧啊
来来来
来
来
来
来来
小李来喝一个哎来来来
小李
十多斤酒十多斤酒啊嗯
对
哎呀不错青年老师咱俩来吧
啊
咱俩随您可吧
哦随您可呀
谁
来一会儿呗没事儿啊我继续参与
啊不用你了不用你了我们俩
我
们俩来你还老想说你体力那么好谁说来咱俩赛谁输谁抽啊来随您
可好
让我赢了你哎来青年老师来吧
来
哟，拿一粉的，
拿一粉色，啊、
对，
跟秒叔不一样
，pink，pink，
哎 ，black pink 啊，
来，这不能你念了，
哦、
就是你这又得到200块钱是吗？这哪行？
前进至最近的短程铁路线，
是吧？来，
经历过印象最深刻的办公室政治是什么？
哎呦，办公室政治，
办公室政治，
嗯。
据我了解，在很多的互联网公司，
嗯，
办公室政治还真是挺严重的一个。甚至是一个问题，
说得好
哦，是吧？
对，是一个问题
哦，
都在行业内嘛，我们这个互联网平台都在行业内，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在不同的视频网站，这些年视频 APP 工作，都说过说，哎呀，不行，这个公司山头林立，互相谁看谁都不顺眼，互相都是高管，
嗯，
然后呢，都带着一拨人、
哦、
抢相同的活，就在办公室这吵架骂什么，
这不内耗、啊这，
对内耗、嗯、挺严重的、
嗯。
以前有一些那个我们公司的同事这个离职了，然后也去到其他的公司，
嗯、
然后去了以后就说都有点受不了，
哦、
最严重的是。中午午休去外边吃饭，电脑一定得用带密码的屏保给保护起来。
天哪，这么严重、啊？
对，
真的有，真的有。
对，真的就防止别人到你电脑上边来看一些东西啊，
看项目的进程、啊，
对对、
哦，
看你数字什么的。
是是，对。
看我这个新番看到多少分钟了？
对对，看你新番进度是吧？
嗯、
对、
嗯，
然后看你浏览器的历史记录，把那网站都给记下
来。哎、我天哪！
在你的在你的电脑上上一些有双大雅的网站，然后
然后截图截图，然后发给 HR 自首什么的。
我
这有点过分了。
让你再给大家讲 PP。的时候播放视频，播放出不再想播的东西，太野蛮了。
直接在你的电脑上，然后发到这个微信的全公司的全员群里边，然后发。
哦，的这么想，的确挺危险。
对，
谁知道是不是你发的？
是是是、
啊，
反正我听着挺可怕的。
嗯，
这么一说呢，我所工作的互联网平台，
嗯，
我觉得已经是相对最
清流了，
最清流的。对，大家都比较踏踏实实的，
嗯，
干自己那摊事儿就完了。
嗯，
我其实也有这种经历，因为我一直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外企工作嘛。
嗯。
外企工作特别明显一点，办公室政治，
嗯，
中方一头，外方一头，
哦，
基本都是这样，
哦，
特别明显，
嗯，
然后再赶上他中方提上这头呢，这哥们儿野心可能比较大，
嗯，
赶上眼高手低呢，
嗯，
他就特别喜欢把这个外方架空，
哦，
外方架空以后，然后他拉一帮人干活，
嗯。
我就比较尴尬，因为我这个对吧，买办资产阶级这种面貌，对吧？
对啊，
在公司里面一般都承担着跟老外直接打交道的这种职位，
哦，嗯，
所以他们一般对我的态度就是，要不就往死里拉拢我，
啊，
哦，要不呢就是彻底隔远我
啊，
哦。对，但是其实我看到的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悲剧
啊，
哦，
结果都是两败俱伤，
哦，
嗯，
哦，
最狠最狠的一次是直接把公司闹黄了，就是因为中方跟外方的完全对立，然后这公司又是一个外方的独资企业，
嗯，
总部那边觉得这底下人没法管了
啊，
那干脆就把公司关了算了
啊，
哦，最后闹的就是鱼死网破，
啊，
鱼死网破以后，结果中方这头呢 自己想着说，对吧，我手里有这么多哥们儿，那我们在重新起公司不就完了吗、
嗯、原地复活，
就我们还是原班人马原地复活，但是就没复活起来，对吧，这个、嗯、复活之后念的一半被打断了
哎呀，还图条还得
啊、当时差不多在公司里面总共有个大约200多员工、
嗯、
然后这个中方这哥们拉走了100多、
哦、
你可以想象其实挺厉害的、
哦、是，
但是一做游戏的公司，做游戏公司程序一大堆人，美术一大堆人，然后还有就是平台、
嗯、
这发行商务这边一大堆人、
嗯、
结果呢这程序员其实你知道大家其实好找工作，
对，有技术、嗯、
美术技术感自己不好找工作，但是美术他那个 team 的头是一个自己私活不断的一哥们儿、
哦、
他可以给底下人派活，
这好，
所以他们这新的这中方公司说出要成立的时候，成立了有俩月还没有任何消息，结果铁人就散了、
嗯、
结果这哥们儿自己就直接东渡了、
哎呀
东渡了、
啊、
见真了、
哎、
所以就这事儿闹得，就我看觉得就是所有的这种办公室政治基本上没有太成功的这种、
啊、是是，到最后就是两败俱伤往往、
哦、
没错没错，
但是你避免不了总有人有野心，
对，基本上都是
行、啊、那这个那就该我了
啊，抽个签呗，
抽个签吧，是吧，
不用假装做个游戏什么的，
假装自己跟自己赛什么左右互搏，像周伯通一样，
对，谁当啊我
来吧，我选一个吧，就离我近的这个吧、
嗯，我念，有没有经历过职场潜规则？展开说说。
哎呀，
我觉得是不是咱们先定义一下？
对，
这个职场潜规则，
其实不光是那种性骚扰类型的
性骚扰方面的，
不光是这样的。
对，因为咱们一般这个时代一说职场潜规则，往往是跟性骚扰啊、跟两性有关的。
对对
对,
对、啊。
但其实仔细想一想，可能不止这一点儿，
肯定不止、
啊。
对，如果我们广义上来讲，
广义上对。
如果说咱们就从这个现在所谓的这种狭义上理解啊，
嗯、
有没有经历过这个职场性骚扰？
嗯，
我印象中啊，好像是没有。
哦。
啊，
印象中好像是没有，
可能是你遭遇过了性骚扰，但是自己不察觉，
就是说不好，
嗯、
是吧？
遗忘了，选择性遗忘，
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的，
嗯、
是吧？
一会儿我带你去派出所报个案。
我天哪，
别害怕，应该是对方应该被谴责。
对对对对
对，
如果真的有的话，这个鸟叔说的是对的，
啊、
是
对
的。
对，对方被谴责，我还以为是应该是对方吃亏呢，是不是？
什么？
就瞎说啊，瞎说。好像还真的不太有啊，这方面，我觉得这可还真是一个。其实跟性别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 对, 对，
这个必须要承认，
对
啊，跟个人形象有关系，然后那个
跟个人卫生，
对，
个人卫生没关系啊。
嗯，但是如果咱们要是说广义的职场潜规则的话，
嗯、
其实，在国企，尤其是央企上班、嗯，这个里面大量的规则都是所谓的潜规则
哦、
就是明面上很多事情都是没有一个明文规定啊，或者是听谁来讲、
哦。嗯，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像我之前在公司工作的话，就是你的收入，
嗯，
其实就是跟你的这个职级挂钩的，
嗯，
对。但是我听身边的朋友来讲说，大家在每个公司的你的职级的这个升迁，
嗯，
是有很明确的升迁路径的
哦、
嗯。比如有的是按年限算呢，
哎，
啊，有的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啊，
嗯，
有不同的收入的这个阶梯，
嗯。
但是在我们那公司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明确的说法，说你什么时候能够升迁，你什么时候能够升迁到哪个位置，
嗯，
所有这些都是没有明文的。
嗯
啊，你只能等待
啊
和猜测
哦。
对，就比如说我最开始刚参加工作，为什么挣钱那么少？是因为我那个属于就是实习期嘛，
嗯，
我实习特别长
啊，
我实习有2年。
哇、
啊，
这是实习期吗？听着、
就是、
像缓刑一样，
对，让一位领导实习2年，
哎，对，还都说领什么导，到最后我也没当过领导啊，就是就是我实习有2年、
嗯，
然后从实习转正式员工，就是最普通的科员嘛，
嗯。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企业，因为我在国企和那个就是真正机构单位不一样啊。机构单位它有自己的那个职级，
对
啊，比如说科员啊、
科
科长啊、科长啊，然后科级啊、处级啊，冯大年老师享受复职一待遇什么的。但是你在这个企业里面呢，就是就比如说普通的我们叫业务员，
嗯
啊，
来到新华里，
升一级叫业务经理，是吧？业务经理完了就是什么经理助理，
嗯，
然后就是经理，经理就是中层、
中层、
中层，然后部门主管，
嗯，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升迁，然后其实我工作好多年之后，我发现，哎，我怎么一直还是普通的这种业务员呢？
嗯，
为什么没有升成业务经理呢？
嗯，
跟我同期进公司已经有人升过职了
哦，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升职。
嗯，
后来我就去问我们办公室的主任，就是我这个部门的领导，
嗯，
我说这个我也想升职，
嗯，
我怎么升职呢？
练级啊。
那个，然后领导就给不出答案
啊、
哦。他说这个，
这我怎么回答？
对，这个我不知道。
嗯，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意外，我说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是怎么升上来？你把你这个升迁路径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哦、嗯。
后来他也没有明确的告诉我整个的路径，然后我就侧面去其他的部门，我关系比较好的
啊
同事们去问，比如说我说大家升级都怎么升呢？
嗯，
然后人家说。每个人不一样啊！
哦，
我说你举例子，我说是我们部门的领导，为什么他级别那么高吗？他说，因为他一来的时候都是副主任啊。
哦，
他来的时候是有那种接触干部
啊，
他来了以后他就有级别，
他算空降。
他对他来了以后他就有级别，
相当于互联网公司空降一高管。
对对，我说哦，我说那是这样，我说那现在我想升级该怎么办呢？他说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
哦、
嗯、你就只能等待、
哦、
要不然就是有机会去外派工作，
嗯，
回来之后就有机会可以升职。
嗯，
当时就在想，我说那我要不要去外派工作？
嗯，
但这个东西有没有这个机会也不知道。
对、
哦、
所以说你看所有的这些规则全是潜规则、
哦、
没有任何明面上的规定可以告诉你该怎么做、
嗯、
你只能不停的去问、嗯、不停的去尝试、
嗯、
后来我为什么升了一级，是因为有一个部门，当时那个部门有一位同事退休，
嗯，
然后有一位同事调走了、
嗯、
所以那个部门就只有一个干活的人了。
嗯，
我觉得这部门是不是会缺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能有那么大勇气在某一天的中午
啊
我就到那个部门去了
啊。
我问这个部门那个办公主任，我说我能到您这儿来工作吗？
哦
啊，然后人家跟我说你真的想来吗？我说我真的想来啊。
嗯，
然后说好吧，那我考虑考虑。
哦，
然后我就回去了。
嗯，
后来过了一阵子他跟我说，他说你要真的想来，那我们就写申请，把你调到我这个部门来、
哦嗯嗯、
反正走了一些程序到了他那部门，到了部门很快我就升级了。
哦，
因为他那部门这个级别的人是没有的。
哦，
所以我就能够有这样级别的待遇，而且我之前工作年限也高了。
哦，
现在想起来我如果还在我原来那部门可能我就升不起来。
哦，就一直在那等。
对，
这个事儿其实我一直对这个事情有一个理解哈、
嗯、
不是对不对哈、
嗯、
就是像这种企业基本都是有固定编制的、
嗯、有固定编制
就是人数是固定的。
嗯，
那人数固定的话里面的各个级别上的人数也是固定的。
对，
只有当某一个级别上人空出来之后，
对，位子空出来
一个萝卜一个坑。
对， 对，
后来我
才有可能往上走。
但是就是说他是真空一个位置能不能给你，那不一定，
那就整个是能你这步棋走对了。
对，
对，因为他那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就是我可以从别的地儿再调来人把这坑填上。
对，
对，
但是正好你是内部的人，而且你还表现得不错、
嗯、
那他到这边就自然而然就把你
时至今日你回头再去想当时他为什么要你、
嗯、
其实有很多的原因了、
嗯、
就是说总体而言一句话说你这个人在那个时期对他有价值。
嗯，对，
无论是工作价值还是其他的价值。
对，陪练乒乓球，
哎，陪练乒乓球，你能喝酒、
哎、
或者
对
所有的这些你都是有价值的。
对，
你才能够在那得到一席之地。
是，
后来知道这个之后，比如我后来去做销售，
嗯，
也是我主动去寻求的一个改变、
嗯、
是因为你去做销售你就有这个一线工作的经验，回来以后又提及、
嗯、那
对、
嗯、
所以就是有不同的方式能够让你在这个地方把职位提起来。
嗯，
在这样的企业里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嗯，
一你能有更多的收入、
嗯、
二你能够有发展的机会。
嗯，
你有水平、
啊、
你在这个平台上你就有机会去做你能够我说了算的事儿。
嗯，
不然的话你就永远在跑腿儿。
嗯，
在做一些打杂的工作、
嗯、
是吧，这个就是在这样的企业里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所谓的潜规则。
嗯啊，
那这个潜规则是贯穿整个我原来的十几年的职业生涯。
嗯，
也是促成我离职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嗯，
因为在我快离职前两年我就在思考我在这个公司未来能够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嗯，
其实你基本上是能看见的。
嗯，
那到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哇，那时候我干的那些事儿可能真的不是我想干的了
啊、
哦！每天干那些活儿，然后这工作的强度，还有你去面对的所有的这些事儿、
嗯，
我觉得好累啊！你老要去思考这些东西，就觉得特辛苦。
对， 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
嗯、
工作觉得枯燥一点、无聊一点，
对，
坚持个咱们不说一两年，坚持三五年都不是大问题。
嗯，
对、
嗯。
但是坚持三五十年，你都要固定做你可能并不热爱的工作，
对，
那可能就是个问题了。
其实并不是说我未来可能在这条线上职业会走得很差，
嗯，
相反，在那个时候我其实走得很好，
嗯
啊，所有的那个职位在我那个年纪其实都有相应的匹配度，
嗯，
但是我就后来再去想，我说以后我要面对的这些生活的内容，
嗯、
我觉得这事儿是这样，咱就举个例子啊，
哎，
就比如刷碗。大家都能把它刷干净，
对、
嗯，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把碗刷干净。但是你享不享受刷碗这过程，
嗯，
这不一样。
嗯、
哦，有人就说：“哎，我刷碗特高兴。”李叔特别特喜欢刷碗，
对，
像碗小匠人，
对对，
是吧？
真是，
要不是因为洗碗机的原因，他
真是
他也不会下岗，
真是对。
那我 我不行，我不喜欢，
嗯，
手艺又差，但是我也能刷，
嗯，
但是我在这过程里面很痛苦，
嗯，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导致我离开这个公司一个很大的原因，
对吧？反正小伙老师这么一说啊，我也回想了一下我所有经历过的工作单位，
嗯，
我觉得是不是啊？我不知道外国如何，
嗯。
至少咱们这边是不是所有单位的领导的这个岗位，
嗯，
或者不局限于领导，很多岗位都是有了空缺，咱们才开始考虑。
至少体制内肯定是这样的。
对，
包括我工作过的一些私企什么的，其实也是不太有说，比如说你一开始干三年编辑，你就可以变成高级编辑，
嗯，
你从高级编辑变成资深编辑，
嗯，
进而成副主编，成为主编，
嗯，
是没有这么一个明确路径的。
基本上会卡在某一个地方。
对，你是编辑，或者说你是资深编辑，
嗯，
因为你业务能力好，
嗯，
OK 就定在这儿了。有一天那个频道的主编不干了，走了，
嗯，
你本身业务能力好，那可能大领导说那就让谁来顶一下嘛，哎，你可能就顶上来了。
对对对，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坑的话，可能你就一直是一个高级编辑，一个资深编辑，就这么干下来了。
大家为什么来回跳啊，跳槽啊，
嗯，
蹦着这儿蹦到那儿，其实也在寻求这样的机会，
嗯，对对，换公司你能导致一个职级的变化，
对吧？
没错，
到最后就成了说不行了，我要自己开公司，哎，这坑就是我的了
啊，
嗯，其实这也是一个职业规划，
是
对
是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再回想起来，如果我回到刚刚进入职场的那个时期，我觉得我其实应该早点把这个事儿搞明白。
嗯，
那时候也没人教你这些东西，
嗯，
然后心思也不在上面，嗯，心思还在演出呢，是吧？
哎，那如果搞明白的话，嗯，对于第一段工作，你觉得能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就是提职这个时间会缩短很多。
哦，
嗯
嗯，但其实也可能不会缩短很多，因为
嗯，
他在让你提等级之前的话，他还考虑你的工作年限
啊。对，这也有关系的。
对对，你只有两年的话，提是很难很难提。
那倒是，嗯，
那所以带来的改善就是能让你不那么焦虑。
哎，对，不是，我觉得可能会让我提前焦虑，因为当时不焦虑，因为当时不焦虑，知道这事儿以后就觉得就哎，还真的知道这个事以后，我还真的是处于相对来说比较焦虑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最大的焦虑点在于说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未来，
对，
在那儿你所有的生活和工作都是你说了不算的，就是他的评判体系不一样，不是说你工作做得好你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不是这样的一个评判体系，
没错，
所以就是挺不舒服。
那我教大家一个，如果有类似焦虑的朋友，我教大家一个不焦虑的一个方法，
哎，
就是不想着升职，你不用焦虑。哎，我透露一下，我工作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工作单位，对于升职这件事上我从来没有过任何的追求
啊，
以至于在有一个私企工作的时候，我也不说具体哪个私企了，年底的年会的时候过来一个我挺看不上的一个领导，不是我的直属领导，是一个别的部门领导，跟我说，小谢啊，你这个在公司呀你还是要叽里咕噜，反正说了一堆那种特别油
爹味儿话，
对，爹味儿的那种话，然后最后结语是，不然的话你怎么能不断升职呢？然后呢我啪把手里那个酒全都给干了以后，然后说，不是，我不想升职，然后他看着我一瞬间就呆若木鸡了，他就
下头，
他就卢丝灌顶了，然后就张口结舌，然后说，你不想升职，然后我说啊，我不想升职，最后他就悻悻的就离去了，
悻悻，
对对，他就接不上这个话了，他从来就没想过有人类不想着一步一步往上爬，
嗯，
我当时在我那个岗位我干的，我觉得就挺好啊，
这个是一特别重要的事儿，
是啊，
就是说你干着自己觉得挺好的活，拿着自己觉得挺好的收入，这个就是一个好状态。
是
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老想提职，是因为我挣的太少。
对，那会儿是你就
挣太少，金老师知道，当时收入太低了。
对，我这个差不多也想起一个事儿来，真的，金老师说这个觉得自己状态挺好的，不想升职这事儿，我觉得特敬佩。我那会儿在一个公司里头，也是一外资公司，他的这个人招的是不少哈，有个三四百号人。
哎呦。
但是呢，最开始我进公司的时候，这名分说是让我去什么公司战略研究发展，反正这么一东西，
哎呦，
听着特大哈，
嗯嗯，
对。然后进去后，反正就是真的让我在那做这公司战略分析什么的
PPT，
哎，做 PPT。我那会儿反正也是刚从投资行业出来，然后就开始做这东西，然后做的还挺顺手的，莫名其妙就开始让我去各种会上给大家讲 PPT，
嗯，
自己觉得讲的也不错，
嗯。
结果过了俩仨月时间吧，
嗯。
结果跟我说，哎呀，准备上面给你一个新的委任，
嗯，
给我叫业务门，说业务门他现在有这个四条产品线，
嗯，
这每条产品线要做的东西呢，你要每天都要跟进他们的进度，
嗯，
把这进度给我们分析出来以后，然后向这个国外总部进行汇报，每周一次的汇报，
嗯，
然后说那这事儿算我们这个战略发展部的了， 他说这不算战略发展部，要给你在这边新起一个 title 吧，
嗯，
叫什么什么公司什么统筹计划什么类吧，就出人名，
公司统治者。
然后我身上就背俩名了，背俩名了，我就开始就天天晚跟这事儿，跟着大伯又跟了有一个半月左右时间。然后那时候公司总部那边来一个老大，
嗯，
他应该算是亚太地区的老大，
嗯，
然后来了以后说要开会，就叫上公司的这种中高层一块开会，
嗯，
然后结果又是我在那讲 PPT， 然后说我在那说了半天以后，然后走了以后，老大据说感觉对我印象不错，
嗯，
然后说这个人啊，能不能把他调我身边来？
嗯，
就是我当时在职能部门也这么一个活，战略发展这边有一活，
嗯，
然后在这个业务部门又一活，
嗯，
然后说这俩活都离不开我。那老大告诉说，那我想让他当我这个总经理助理行不行？然后，
哦，
对，又给我一个总经理助理这么一活，就当时身上背三个 title，
嗯，
工资一分没涨，活多了三倍。然后我想说，我在这儿干的是挺好，我自己觉得我是干的挺好，但也不至于这么使我。公司四百多号人，那不能只紧着我一个人薅羊毛吧？
这叫什么呀？能干活的人就让他多干活。
对啊，能者多劳嘛。
这事儿最奇怪，到后来哈，就是公司他那个内部的那种网嘛，
嗯，
然后经常会安排一些内部会议之类的。
嗯，
有一天我发现一个会议是我自己跟自己开会，就是下午从大家下班时间从六点开始，后面时间全是各种会议，
嗯，
然后我就看那会议排期，九点到十点是李淼跟李淼的会议，然后我就想这个是什么会议？这个
重名，
就我开始以为重名了，我就看就全是我自己要跟自己谈一谈了，看来，所以在那边差不多总共干了就不到一年时间，后来实在不行，你想拿着一份工资干三个人的活，虽然那份工资不少，但是我也犯不上干仨人的活，你要给我乘三。我干的开心极了，
嗯，
对吧？你呱呱给我一成，
这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对于绝大部分多数人来讲，就是工作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收入，然后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对，
嗯，就是这么回事，嗯，
对，就是我觉得不用扯那么多什么远大理想，什么锻炼自我，实现自身价值，没有那么多东西。
嗯，
就是你上班说白了就是一个事儿，就是拿工资啊。
嗯，
我要给我自己干活的话，我真的我二十四小时干活我也乐意。
你看，
但是对吧？我干仨人活给我一份工资，这个还让我实现自身价值，我自身价值有点被透支了，我觉得都
太好了。
唯一的价值就是你的那个简历变得特别好看，
简历变得特别好看，
干活
真的特别好看，
开过好多会。
我的，你想，国外上市公司的亚太地区总经理助理，然后兼公司战略发展部的部长，然后再加上不是这
部长不就
就这人，你说他。他怎么会离职呢？对吧？你要对他好的话，嗯，
公司最近啊，离职问题很严重啊，
嗯，
一口气走了三个人，
哎 ，CEO，COO，
其实就是
就是对我一走，
对，
天哪，
没关系，体重跟三个人也差不多，
得嘞，咱们这一趴也完事儿啊，哎，这挺好，还得再喝一口。
哎，又来！你这半天不在下，你怎么着养鱼呢？
哎呀，喝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啊！哎
哎，
不至于啊，我们是浅尝辄止。行，那咱们这 party 弄得不错啊，就到最后一环节了。
然后
最后这个环节叫做红言红语。
嗯，
哎，红呢就是这红色的红。
嗯，
这个环节的规则呀，哎，我也不太清楚啊。为什么不清楚呢？这是我们这个团队啊，我们的团队策划的
team
对。但是啊，这跟红色有关系，是因为什么呢？
嗯，
就是跟咱们这个百威，
哦，
白啤酒这个主题色呀，啊，是红色。
哎，对，Budweiser
非常的醒目。
嗯，
大家到了超市里一看，那红色啤酒就是百威啤酒。
对，
热情大胆有态度。
嗯，
哎，所以呢，我现在就请出我们这个团队的小伙伴啊，
嗯，
这个二林老师，二林老师来给我们讲讲这第三个怎么玩，
我们怎么继续下去。
啊，来，二林，来来来。哎，手里还拿了三个红包，你看，
哎，
还给钱，
哦，太棒了，
怪不好意思。
说说，
哎，
说说，
哎，咱们这个游戏规则之所以没有提前告诉三位主播，就是考验一下他们的文化储备，不能让他们提前做准备。
哦，
哎，所以我这个每一个小环节给他们一个游戏规则，让他们现场发挥。
哦，
哎，
太好了。
那咱们这个开始第一个小环节，
开始。
这个规则活动念吧，
每人轮流说出带红的四字成语。啊，这个考虑的时间呢不能超过十秒钟，
嗯，
啊，谁说不下去了，谁就算输了，
嗯，
啊，谐音也可以啊，
好，
红啊，红的，比如举例子啊，是红火火
啊，
大展宏图，哎，
这两个就不许说了啊，
那我们就开始，哎，
顺序咱们怎么转呀？
还是刚才顺序呗？
还是我，
啊，
我一，你二，
三，
输三，是吧？
吃点亏嘛，来吧，
这个。
完了，第一个就卡壳了。就这文化底蕴啊，底蕴呐，啊，国学四字成语。
我现在踏实不少，
我现在脑子已经跳出五个来了
啊！太好了，多亏没让秒叔打头。
哎，那我先说啊，洪水猛兽啊、
哦，
哎，
鸿运当头，
红旗招展，完了！你看那手，哎，转的，嘿，来吧，这什么？怎么惩罚？怎么惩罚他呀、啊？
还没到十秒钟呢。
对
啊，我还有点机会啊。
嗯，洪秀全啊。
哎，算了哎呀，这个一时之间啊，
对，
有点语塞啊。
对，这个飞花令其实很多时候考验的不是文化水平，
对，
是你这个
脑子，
对对，
当时的状态，
对 对，一瞬间的。
其实我知道肯定很多，
对，
是吧？我现在就想不起来。
对，
比如先老师，你刚才你要说哪个呢？哎呀，
我们再来，比如说我来再说几个哈。刺刀见红，这算吧
啊，
对吧？刺刀见红是吧？
啊、
哎，红扑齐天是吧？
啊，
对吧？
哎呀，行，
你还有吗？
红色高棉，
甭说了，反正是我输了。哦，这也是提问，
嗯，
灵魂拷问、
嗯、
啊、
嗯，
掏心掏肺啊，
嗯、
这个好家伙、嗯，那行吧，那我输了，那
你
们你
输了，我们得问另一个问题，
拷问我吧、
啊。那我就来对小伙子老师进行无情的灵魂拷问哈。
我天，
灵魂鞭笞，
对，灵魂鞭笞他，让你没有文化，对吧？来回答两个问题哈。
啊，
问题是。你和李叔，你认为你们俩谁主持的好，以及为什么？以下回答不得少于四百字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把兴趣变成了工作之后，你是否真的快乐啊？两个问题，来吧，
跟那什么真心话大冒险似的，就是什么你和李叔谁主持的好这问题。
哦，对
对，你也可以选择大冒险。
哦、对对
大冒险就是现在在楼底下喊我是狗，我是狗。
为什么呀？我
到楼底下喊暗红 skida，
日语的。行，那第一个啊，就是我跟李叔谁主持好？那当然李叔主持的好了。
为什么呢？
哦、
李叔有水平啊！李，哎，我认真讲啊，
嗯、
就是做播客这事儿，其实也干了这么多年了，有一定的收获啊。
嗯、
其实最开始啊，李叔把我叫去当嘉宾啊、
嗯，
然后我当时以一个嘉宾的身份来加入电台这工作吧，
嗯、
这活儿吧、
嗯，
当时就觉得，哎，反正你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呗、
嗯，
我就把他说的逗一点，
哎，
彰显一下个人的这个形象、
嗯、
啊，
文化
啊，文化别
彰显一下文化底裤啊
啊。然后那个时候是这样，后来呢，从咱们这个跟宇宙结婚啊、成立啊，包括咱们日常公园成立之后呢、
嗯，
我觉得我有这么一个过程
哦，
这过程最开始啊。它是一个叫做表达
哦，
就是人家问你什么，你就把你想说的表达出来。我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身份，
嗯，
后来呢，因为我跟李叔共同主持日常公园的节目呢，其实是会有一些所谓的对话感，我们之间的对话感，包括我们跟嘉宾之间的这种对话感，
嗯，
这个就不单单是你的这种表达欲的输出了，你要去在里边有这种对话，
嗯，
让它成为一个对话的节目，
嗯，
然后到现在其实我就又有一些变化，
嗯，
又有一些变化，就是其实是听人说话
哦，聆听者，
对，倾听这个事儿，我觉得现在变得更重要，
嗯
啊，就比如说我和一个嘉宾聊天，其实我是要让人家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
哦，
而不是把我要说的话用人家的嘴说出来，
嗯
啊，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主持人啊，他会有一个心态，
嗯，
就比如说我虽然和一个人在聊天，但是呢，我可能是想让你。来印证我的观点
哦，对对，
就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你怎么看呢？你先说你的，你跟我想的一样，我就认同你。
哎，
你跟我想的不一样呢，
翻脸了，
我就引导你向我想的那样那个方向去
啊，
是吧？就有的时候你琢磨一下，你能够想到这个东西，
对对对。
那现在我就会觉得，就是说我既然愿意和这样的一个嘉宾对谈，我就是欣赏他
啊。
那我的工作就是要把我欣赏他的那部分。让他说出来，
嗯，
哎，如果他是一个主动说的人呢，我就去听他讲，
嗯，
如果他是一个被动说的人呢，我就引导他来讲，
哎，
这个是我的工作啊，
嗯，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需要你有节目的这种技术，
嗯，
其实主持的技术，然后那其实，在这个层面，我会觉得李叔的确是我的老师啊，李叔的这个无论是一对一的节目，
嗯，
啊，一对二的节目，无论是这种啊比较深刻的节目，还是。比较轻松的节目，他都是能驾驭得很好。
嗯，
那我也是在这两年才慢慢的有这种说，哎，我作为一个正经的主 key 的主持人，
嗯，
来拉着大家对谈的这样的节目的这种形式啊、
嗯，
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成长的过程。那时至今日，我也敢在这儿说，哎，我敢说，哎，这个嘉宾来了，我就能跟人聊聊。
嗯，
但实际上呢，有的时候我会想起来说，哎，有的人我可能还真的有点心虚。
哦，
嗯，比如讲啊，咱就随便举例子，
嗯，
比如陈道明老师，
哦，
往这儿一坐，我能不能跟人把这节目聊好？
哦，
我心里是没底的。
这么一说的话，我能想象李叔跟陈道明老师对话的
那个状态，
状态
对吧？
对，我有点想象不出来小伙子老师跟陈道明老师怎么
对
话。
对，
我只能想象小伙老师说了好多谐音梗和拳皇里边的怪梗和喜剧之王里边的怪梗。
怪梗。
对，然后陈道明老师就
年轻人还要多读书，跟人被批评什么的，是吧？
我不是说小伙子老师主持不出来，是我比较熟悉李叔的那种对谈的那种氛围。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
这个原因是因为李叔在做所有节目之前，他都会进行时间很长的准备。
对，就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工作的方式嘛。因为现在我们俩也都是这样来工作的，我会觉得就是说，从整个的对于节目内容的广度，就不同的嘉宾用不同的方式和他拆展不同的对话这个角度来讲，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哎，
小伙子说多好，
比较谦虚。其实我觉得我主持特好。
咱们就是然后第二个问题，把兴趣变成工作以后，你是否真的快乐？
哎呦，这件事儿先给一个答案，特别快乐
哦，
超级快乐。
嗯，
就是能够找到一个事儿是自己喜欢的，这事儿首先就不容易。
哎，
对
对, 对，
我现在才慢慢了解到，就是像我跟千老师这样的人是幸运的。
嗯，
就是我们从小就有自己特喜欢的东西，
嗯
啊，这是幸运的。我身边会有一些接触过的朋友啊，然后大家都会觉得我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
嗯，
那你说这能怪谁呢？
嗯，
比如我们小的时候喜欢的那些东西，也没有人说你应该喜欢它。
嗯，
对，不喜欢它就不对。
嗯，
我给你买一个变形金刚，你特喜欢，
嗯，
不是因为我应该喜欢它，是因为我本身就有这种热情，
对
吧？比如我喜欢足球。就是我一看着我觉得就好，
嗯，
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学出来的或者谁教你的，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人跟人的不一样，
嗯，
对,
对, 对, 对，运气吧，我
真的是运气。所以首先就是我能够有这种强烈的兴趣东西，我认为真的就是要感恩了，感恩这个大自然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技能吧。然后现在呢，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兴趣变成工作，为什么会快乐？我会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生活它支撑你的有物质层面的和精神层面两个东西。
嗯，
那物质层面就是你能挣到钱生活。
嗯，
那我觉得现在在做播客，能够挣到钱，挣钱自己吃饭过日子都 OK。
嗯，
这个首先就挺开心。
哎，
除此以外呢，在录播客的过程里面，其实是很快乐的。
嗯，
尤其是今年啊，
嗯，
我特别好。
哦，
今天状态特别好，
嗯，
今年就会感觉到我特别想跟大家聊天，
哦，
啊，我就非常从内心角度来讲，我就想跟你们聊，
嗯，
而且我就特想看你们听你们说话，
嗯，
心态真的是不一样。前些年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没有那么想聊，
哦，
但在工作你得聊，
嗯，
你不聊怎么行呢？
嗯，
那你只能以一个工作的姿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东西。但现在我真是感觉我真挺想聊的，
嗯，
我就愿意跟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听你们说说，
嗯，
内心感觉就很快乐。
嗯，
我只能说我把播客这个兴趣变成我的工作，我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嗯，
好，两只手抓，两只手都要硬。
对，当然我有其他的兴趣，我在想，我如果说我真成了一个足球运动员，
嗯，
我快乐不快乐？
嗯，
未必。
哦。
哎，
未必，因为老受伤挺辛苦的
啊，
天天训练也挺辛苦的，
还老挨骂，
对吧？还老挨骂也挺辛苦的，
而且每周的例行的赛事，
对，
其实是一个压力啊，
是个压力啊，你输赢都很重要，
很重要，
而且你上不了场，上不了场都很重要。
对，
我在这儿，我能上场跟人聊啊。
对，
你要是整天让我坐边上当替补看着我，那我肯定不开心啊。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见得每一个兴趣变成工作你都快乐。
哎，
那只是我真是觉得就运气好，现在能够做一个自己又有兴趣又喜欢，
嗯，
然后又快乐的一个工作。好，
嗯，
所以就是把我的快乐分享给大家。
嗯，
那这个还有一问题哈，
嗯，
延伸出来哈，就假如说我们听众里肯定有一些小朋友们觉得自己现在做工作并不喜欢，
嗯，
或者说学东西自己并不喜欢，
嗯，
啊，怎么办？
嗯，我是觉得啊，其实是找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东西，这个过程啊，你得持续，你得一直有这个过程。
嗯，
就是说我现在找不到我想做的事儿了，然后我就放弃了。
嗯，
好像还是得坚持。
哎，
就是去坚持这个寻找的过程
啊，发现探索。
对，你不能说我现在我干一会儿不喜欢，但是我又不知道我想干嘛，那你就卡在这儿了。
嗯啊，
对，你要有一个坚持去寻找的这么一个动作。
对，其实我觉得是我们用一句俗话说，就是骑驴找马嘛，
是这意思，
是吧？
嗯，
就是你现在比如干这活虽然你不喜欢，但至少你吃饭不成问题。
嗯，
你要把它裸辞去找什么活呢？你自己面临的风险，
你要存款就行。
对，有存款也行，
你能面对生活，
家里人要养着你也行。
对啊，
就是假如这些都没有情况下，我觉得就是一边干着呢，一边去，不要把这时间全浪费在工作和刷手机上。对吧？干点别的，找点什么乐趣的事儿来试试呗，踢个球是吧？
嗯，
打个台球， 是吧？玩个飞镖，
哎呀，又是俄罗斯的满
满
朵，太可怕了！
摔跤
啊，抽大嘴巴，
好家伙，
反正就是我觉得对自己的兴趣
是也是祝福大家吧。我真的是会觉得可能真的会有啊，就是我不敢下保证你一定能找到你喜欢的那个兴趣点、
嗯、
你喜欢的事儿，但是我总觉得它可能是有的。
嗯，
对，
嗯，
对对对。
好，那我们来二林老师，咱们下一轮，哎呦，又来一信封这。上一轮失败的玩家开始啊，我了啊，啊，每人轮流说出与红色有关的人名儿啊，
哦
哦，名人啊，
名
人的人名
啊
啊，
好，
考虑时间不得超过十秒钟。
好，我刚想了一下，我说人名不就名人吗？后来一想，不行，你随便说一个，谁知道有没有这人呀？
是的，
得说名人。
这跟红有关是什么意思呢？比如红，
嗯，
彩虹的红，
哎，
这个赤，
嗯，
比如这个桃红
啊，
哎。朱茵
啊，
哎，朱嘛，
哦，
哎，这个也是红色。
那这事儿说不完了。
哇，那姓朱挺多的。
对呀、
啊，
对呀、
啊啊啊，这叫什么陈赫呀？
嗯，
哎，这
哦哦哦，
俩翅都成、
哦，这样也行。
哎，但我觉得这个呀、啊，因为挺多的，我们要缩短时间、
嗯、
啊。我认为啊，这超过三秒钟就算输。
行、哦、吧，
好不好？
来吧，
好不好？那也是从我先开始。
嗯，
那我开始了。
嗯、
哎呀，跟你说、嗯、也没那么容易啊，
没那么容易。来吧，还是说这个应激反应啊，这个猫头鹰的应激反应啊。
哎、我先说这个啊，李彤
哦，
黑豹李彤
啊，刘建宏，
嗯，
哎，行，朱德
啊、嗯，这个朱迅
啊、
哦，嗯，
祁宏，
祁宏
啊、
嗯，
朱由检。
哇，这不行！你这一系列的全是这个，
为什么不行啊？规则就是这样的呀。
那明朝的不能再说第二个了啊，因为他们全姓朱，你这不全使上了吗？
来吧，
对吧、
啊？
那是不成是吧？
明朝不能说了吧？
哎，
行吧，好吧。啊，
猪八戒，
天哪，
猪八戒怎么不行啊？这不成吗？
这不是那个猪，
对，的确不是，
这不是那个猪
啊、哦。
我们说的是红色相关
啊、
哦，不是谐音相关。
嗯，
完了，这人、
哦、这样、啊、
这文化底蕴如此
啊。那哎。洪秀全，
哦，
哎，
洪秀全也不是这洪啊，
谐音也不长。
对呀、啊，猪八戒怎么输的？
哦，这样
啊，
嗯、哦，那等会儿啊，
对，
编一个啊，
对我们红火卖冰棍的李，
哎，李红军可以 啊，
啊，
李红军是这北京官的著名左后卫，
对
呀、
啊，二号、
哎，这锤李红军，哎，太好了，
那算你说的，
那算我说的，行、
啊，
你
凭什么算你说的？
提醒我了，李红军，那、啊、你
陈红，赤木刚宪，
赤木
太牛了啊！
那赤木晴子
啊
啊，
小桃红
哦，小桃红，
我还有一个能说，
嗯，
赤木绿子，
哎呀，这个，嗯，那唱歌那陈红
啊，
哎，
行
了吧，
啊、
这陈歌陈红，
赤井秀一，
这位是干什么？
柯南里边的，
柯南里的，
啊、
哦、
嗯，
我的天呀、啊，
臧鸿飞，
臧鸿飞是哪个红啊？
红艳
红，
红艳的红，
红艳的红，这行吗？不行，
哦，那再还换一个，
嗯。
哦，那就、
哎、
不行就换，不行就输了呀。
哦，
那他能换那么多呀？
那行，那从现在开始不行就输了啊！
啊，
哎、从现在开始，从你刚刚说臧鸿飞开始，不行就输了，然后你输了啊，然后、
哎、别安排我输了，
就是每次改规则的当时
啊
就起效，
对、
啊，是吧？就非常有效率，非常有效率，
就为了你而改的规则。
我发现吧，以后这玩游戏不能找秒数，
对
他特别擅长，
对
他老能赢，
对
是的，你这人情商低。嗯
说这话的人情商就他妈够低的。
来来来来来、
来吧，
游戏嘛，游戏嘛，来，那向淼叔进行灵魂拷问
啊！
这个刚刚是谁问我的呀？
是淼叔问的，
淼叔问我的、
啊，你可以同台复仇吗？
我复仇，
好，
我复仇，我复仇，我复仇。提问淼叔啊，淼叔，第一个问题啊，本身你的当时是这个金融大佬、
哎、
啊，那你这个转型，
哎，
你那时候有什么犹豫吗？因为这跨行了嘛，是吧？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因为你现在是一个这搜猴嘛，
我是搜猴，哎，我还搜狗呢。
现在你搜猴嘛，对吧？那你现在怎么平衡你这个工作啊跟生活之间的这个节奏呢？每天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生活呀？
明白。先说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不干金融了，干别的有没有什么落差或者有什么转型之类的事吧？
对啊，
是这样，就是大家都知道这干金融挣钱很多。
听着是，因为我不了解、啊
对，
对，不了，我不了解，
对，因为跟钱近嘛，
对，
对、
嗯，
尤其干投资啊、嗯，干什么这种基金什么的，
嗯、
确实挺挣钱的、
哦。
但是那时候我出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行业吧， 特别虚
啊，
虚有两方面虚哈。第一方面就是你干的这工作基本都是看数字
哦，跟那电台似的，只有报数字。
对，就跟电台报数字一样的。对，你在这看着，比如说今天一看，我去美国那边的，比如说互联网金融的股票疯涨
哦，
然后中国大量的这公司去这国外上市等等这些东西，你看的它是数字跟新闻，但是你其实不知道真正它发生了什么。
嗯，
你离这个真实的现场，离这个第一线是非常远的。
嗯，
然后我这个人又是一个不甘心的人，就觉得。我离那么远，我凭什么相信这事儿真的？
嗯，
所以我要亲眼去看。然后，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不想干金融，我想干第一线的这些活儿，
田野调查。
对，田野调查，我想去互联网公司，甭管干什么。所以我当时从那出来以后，马上就去了。那时候还不是因为互联网公司，那时候因为手游特别火，所以直接去了手游公司。手游公司后来出来以后就去了互联网公司，原因就是因为想看第一线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
第二有点虚呢，就是其实我现在也经常去说，就是这个行业里的人也很虚。
哦，
这个行业里人，我跟你说，他们要是办一 party， 晚上比如周五晚上，
嗯，
弄个二三十号人办个 party， 首先别的不说，大家穿的衣服都很名牌哈，衣着靓丽
啊。
但是来了以后，一轮酒喝完，马上就开始聊工作。今天你看了什么项目？明天我去哪儿谈项目？
哎呦，
后天你看那团队怎么样了？然后这边那团队融资到多少了？现在他们的估值多少了？然后他们现在那 CEO 跟谁又搞上了之类的，反正就全是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儿。
嗯，
然后你知道你在这个圈子里面，你活着的话，无时无刻都是这种。像是工作又不像是工作这种废话
啊，
然后让我听着就无比的烦躁。我觉得这帮人都已经在公司被折磨成那样了，你在这行业里已经折磨成那样，然后你下了班找地儿喝酒还要聊这些东西，到底脑子里面有没有别的？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生活？知不知道什么叫活着？
听起来好像就不太有哎，
特别没劲。
是，
所以这两个原因是让我当时想从这个行业里出来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嗯，
所以就没有什么犹豫，
完全不犹豫，我甚至觉得很唾弃那个行业。
哎，你说这个，我其实真的是有体会，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生活选择的时候，这人分两种，有的人呢就是说我要什么，
哎，
我想要这个，
嗯，
然后他就奔着他想要那个东西去了，
嗯，
我就属于就是我要什么那种人，
嗯，
那有的朋友就是说我这真不能要了，
嗯，
就是我不要什么，
嗯，
只要不是这个，别的都可以试试，
嗯，
对
对，人跟人其实这点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你觉得那东西我不想要了，然后现在这行业还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我有机会去碰上朋友在这开会，然后来了几个圈子里的人，然后坐以后马上开始聊这事儿。然后聊着聊着，我就心里就心生厌恶
啊，
心生厌恶，想说干脆给你们全喝酒，全给你们喝趴下，然后你们不就闭嘴了吗？
嗯，
然后所以就是灌他们酒，这是我比较擅长的一个事儿。对，
哎，那我就是在想啊，因为这个跨行，
嗯，
这事儿听起来总是有点难，
嗯，
就说实话，就是我当时，
嗯，
就算巨大跨行了吧，
嗯，
现在再跟我说你有没有勇气辞了之前的工作，现在做播客什么的，
嗯，
我都不敢说我有
啊，
哦，因为那时候可能也是有点就是上头了，
嗯，
啊，就觉得真不行了。
嗯，
在现实生活中，这跨行这个事儿，淼叔，你会觉得这事儿靠谱吗？
跨行这事儿，首先要看你对这个行业之前的了解是如何。
哎，
你说是对于新的这行业，
对，就是你要走下一步之前，你对这个下一步它到底干什么，你是有预期的
啊，
哦。有的人是看起来很美，觉得哎呀，对吧？比如说现在，哎，好像拍短视频挺火的，我也去拍短视频吧。
是，对。
但是问题是，好多人根本不知道短视频，他看到东西跟你真正拍这东西是完全两回事儿。
对，过程。
你看一个十分钟抖音，可能这哥们儿在背后拍了得有20次、30次。
对，
然后还要加各种的滤镜，然后各种剪辑，然后各种东西全搁里边，就是他跟你想象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所有的跨行之前，你是至少要跟这行业的人去聊一聊。
对，
假如今儿你说你想做播客，来找小伙子老师，找李叔聊聊，对吧？哪天你说你想写作了，对吧？找我们这种写字的人，你去聊聊，说我们真实生活到底是如何？
是，你要想说你从事动漫行业，可以跟天老师取取经。
是，
这真的是，
对，
就像好多年以前啊，大家都说去流行说自己不想上班，想开店，
嗯。
然后开店这个事儿真的不像你想的那么浪漫，说我就开个咖啡店，每天做的咖啡跟大家一起聊聊天什么的，多好啊！哎，发现这是买卖，这是买卖。
对，我真的就也碰上过那种说想创业开连锁咖啡店，然后就是说自己的卖点是如何的呢？说卖点是我们这店里的咖啡师可以教大家怎么做拉花，然后我想这个卖点它是一个兴趣，
嗯，
但拿这当卖点，哪个店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嗯，
对吧？谁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嗯，
这种东西真的是看上去很美，但是你根本不懂到底怎么回事。
哎，
对，所以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旦把你现在的爱好或者把你现在想要去做的事儿要变成一个下一步的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它真实情况如何。
嗯，
你知道真实情况，你觉得还喜欢，那你可以试试。
嗯，
你知道真实情况，你要觉得哟，这可能我干不了。那就算了，
哎，
那就算了，你还是当爱好挺好。
嗯，
这是我的一个最主要的，
非常好，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真实
真了解。那下一个啊，就关于这个平衡工作和生活的问题。
嗯，
这问题也是 很好的问题，
哎，非常辛辣的问题。
我们这个团队的小伙伴也都看出来了，
嗯，
不单单我看出来了，
嗯，
听众看出来，大家都
看
出来了，
嗯，
哎，都看出来了，
都看出来了，
就是因为表叔啊，最近啊，这个生活这个比重很丰富嘛，
嗯，大家在微博上也都看到了，
啊，对啊
对，
然后这个节目这个出产的不是很多了，
嗯，
哎，就关于这方面，哎，你是怎么打算的？
是这样哈，
嗯，
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写作，
写作，
对，
嗯，
写作的这东西呢，其实是需要大量的素材，
这是实际的，对，
就是以前我们经常说这作家对不对，时不时的要去体验生活，
嗯，
作家没有生活的话是万万不行的，
嗯，
什么东西都是不能瞎编的，所以呢，体验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非常重要的环节，
嗯，
所以你像去年我也没怎么录节目，
嗯
啊，其实不光去年了，我以前经常会有几个月几个月停更。那几个月几个月停更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去看已经落为文字的东西，
嗯，
就是你要说让我看别的东西然后我再写一个东西出来的话这事儿没意思，所以我需要很多东西是直接接触的，所以我需要去体验第一手的资料，第一手的生活
啊，
然后无论是说在成都待着待了半年时间就哪儿都不去，
嗯，
但是一天到晚吃喝玩乐其实也是一种收获吧，
嗯，
然后包括去日本什么去这种废墟探险这种地方或者什么这各处流浪这种东西其实都是一种收获，那可能有的人转这么一圈回来可能带回来的是照片，
嗯，
啊，有的人带回来的呢可能是这个
体重，
体重，
哎，
对，还有人带回来的呢可能是这个新的家人，对，
我的天啊，好，真没白去，嗯，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主要都是以后我要写个什么东西写个什么场景或者说以后我要想在这场景里面构想一个故事之类的话，这些都是第一手的资料。
嗯，
你可以在脑子里面直接把这东西就印在脑子里面，然后就想到这个在这火锅店里面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情景，或者在那个废房子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情景，这些东西都是场景。
这还真是，虽然玩笑归玩笑啊，因为大家老对这种创作者有这种玩笑，就是说创作者嘛，
你必须得一直创作，
而且是创作者有一优势，就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
我说这东西就是我体验生活，你能说我不是啊？
哎，
我说我到云南采风去，你说我不是
啊？对啊，去云南大理待那么好几个月，
对，这你没有什么可辩驳的，
嗯，
是吧？但是从现实的层面，我倒是挺认同淼叔说的东西，
是吧？
的确是需要有这个生活的积累，
嗯，
是吧？平衡一下度就可以。
对，你看那个著名的作家宝康说过，
嗯，
说我生活底蕴不用体验也足够深厚，嗯，
哎呀，
我这不行，我这还要继续体验啊！
真是真是真是，我这怀疑宝康识字吗？这是台词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台词，大家去看《玩主》啊，这是，比如就是这么讲的，是吧？
作家宝康
是不是？是不是我是不是有点太露骨了啊？哎
啊，
哎。非常好
啊，
啊，然后那我们下一个，
嗯，
还有一个游戏
啊， 啊，
这个游戏呢，我这就内定了
啊，
对，
甭管怎么玩啊，青年老师就
输，
哎，这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倔强的玩一下，
对，
啊，对，
过程不能少
啊，
哎，
对，
那上一轮失败的玩家开始，每人唱出一句与红色有关的歌。太可怕了吧，
我天哪，我得脑子得想一下，
我秒数一上来就错了，估计是唱不出来
啊，
这里有举例啊，说那个彩虹，
看来是谐音是可以了，
嗯，
是吧，
对，而且这个必须这词儿里边得有啊，
得歌词里有是吧，得歌唱的这句有，
天哪，这个我得想想，然后
上一轮失败是秒数失败了，
对，
哎，秒数，来吧，
等会儿啊，再谐音行吗，
行，
谐音也可以啊，
嗯，
红湖水呀，
哎，
可
以，可
以，
哎，这一下就看出年纪了，
哎，
是吧，
哎？
是吧？
该你了，
红红的中国结，
你这不看年纪，
比他这个新点
啊？什么红雁？那就是那是吧？红雁？
哦，红雁向南飞什么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哦，
嗯，
来来，你
来，我想啊，闪闪红星怎么唱来的？
红星山，
红星闪闪放光彩，
这几个人的岁数大，
灿灿暖胸怀，
好好，红梅花儿开，哎，是吧，有这么一歌，
这是一个怀旧歌曲大联唱，
啊，
是吧，
来，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哎呦天哪，
嗯，这个给我点时间，我的天哪！
秒叔憋这儿了，不行，
真的，
下一轮你就得输了啊！
啊，我不行，
下一轮就得输了。哎，就是在节目里播出来都是什么什么，给秒叔一点时间，什么下一轮你就输的行什么的啊！秒叔唱一段了，
嗯。
红
红火火闯九州，
哎呦，
是风风火火，
对，风风火火，
你是有口音，你这个
完了，
有口音，
那还有什么呀？红
五星红旗，你
是我的骄傲。
哎，你、哎、看，
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
嗯，
不错，
嗯，
不错，
嗯，
嗯，哎，我再唱一个有红的啊。
吃东西
哦，红豆，哦，红豆，
大红豆。
哎，对，就唱这个了，对对。
王菲的红豆的节目，
对，红豆，哎，大红豆。抓抓抓抓抓抓！你要加什么料？无红豆，大红豆，
芋头，
芋头，
好吧。
那姜老师，
姜老师要输了，
姜老师要输了。
本来我都想好要唱什么，被这红豆一下给忘干净，我要唱什么了？
来，你要你唱一个
啊、
你唱不出来，真的。你看你要唱，
我现在已经想好下一轮唱什么。现在老师再唱一个，我已经记得上了。
就是
啊，本来我已经想好唱什么了。
对，你想、你想不出来。
我得把我刚才想的那我给得想起来。
嗯
啊，
红豆，大红豆，
太冲了这个。
一头
说唱，
你是 rap。
刷冰凝雪是这么唱的啊？红豆，
这个不行。
来，
红豆，
来，秦老师输了，哎，该是太好喽。来，这个该谁拷问秦老师？
嗯，
我来问吧。
秒叔拷问，
好吧，
秒叔拷问。哎，
第一个问题哈，这个假如秦老师人生可以重来，让你重新选择一次，你会因为现在的工作强度而放弃做动漫吗？
嗯，
然后第二问题呢，其实是给火总跟秦老师一块儿的问题。
嗯，
就是青年老伙子啊，青年小伙子还能继续出专辑吗？
啊，行，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重新选择的话，会选择做动漫工作吗？啊，会啊，就是我工作这十几年来，2004年参加工作到现在，就是跟动漫有关的这一段工作经历是我觉得最愉快的一段工作经历啊，没什么犹豫的。而且说实话啊，我的工作跟动漫这两个字结合最紧密的时间段呢，还不是我这个劳动强度最大的时候。
哦、
对、
嗯，
最近这两年整个这个业务有一些调整，跟动漫有关内容越来越少了，但是反而这工作时间变得这个延长了一些，延长了些许啊，获得一些福报啊，这反而是吧，跟动漫哎呀少了。或者说，如果是我一边享受着福报，然后一边做跟动漫有关的工作的话，我觉得这个还能获得更多幸福吧？
哎，快乐，
对，更多快乐，就是真的喜欢。我跟小伙老师状态一样嘛，做了自己最感兴趣的一块东西，然后不后悔啊。
嗯，
张学友说的好嘛，
对吧？
人不到伤心累累就不会懂得后悔，
特别齐。
对，
音乐人就是不行。来来，那
对，简单回答了。然后那第二个问题啊，青年小伙子还会继续出专辑吗？这个我说会啊。就这么说吧，青年小伙子距离上一张专辑，咱们不考虑它是地上发表还是地下发表的。
嗯，
但说专辑的话，我认为，我不知道小伙子老师怎么看。我认为上一张专辑是2006年的《男孩子爱踢球》，是吧？
是
2017年的《狂奔90年代初》，那是一个 EP。
嗯，对，
那不是专辑，那是一个五首歌的一个 EP。
对，
啊、
定位就是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不是 album。
对，那里只有一首新歌，然后剩下几首都是老歌的重新制作版本，数量也不是很多。然后呢，之后呢，签约了唱片公司以后，我们出的那些都是网络发行的。咱们称之为单曲碟或者叫 EP 都行，因为每张里边就三首歌嘛，这个具体怎么定位在这个时代其实也比较模糊了，但是它都是网络发行的，咱们可以姑且称之为单曲吧。
嗯，
它不是专辑，我们正式的专辑是一定会出的，我们是有5年10年规划这个企划的啊，数字有点多啊。
对，年数不重要，
年数不重要，
年份不重要，
对
对
对，
20年磨一剑。
对对对，说得好。下一张专辑的专辑名封面怎么设计什么的，在我脑子里都反复重现过，我觉得有说10000遍可能甚至不夸张。
嗯
啊，包括里边文案什么怎么排版，歌的顺序什么的都是考虑过的。那现在还是说我们后边的这些新歌呢，去年是因为疫情就导致这个线下的这实际的工作就很难开展。
对，
今年呢客观的说事儿都挺多的，小伙老师那边忙碌啊，我这边上班啊，什么事儿都挺多的。
嗯，
我有时候就想，如果有一天比如说我不上班了，或者我这边有大段的假期，是不是这个进度可以再推一推，就这个事儿一直是惦记着的。
对，
之后呢还有几首单曲也都做了 demo， 然后也发给我们的制作人格飞老师，我也挺期待他们问世的那一刻。而且就是我们这张专辑里边，我这儿也透露一个小细节啊，
哦，
我们新的这专辑里边有几首歌是我跟小伙老师早年已经写好的，我们现在对他们当年的词曲状态还不是满意， 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再看当年的创作，觉得有些地方是有缺憾的，
略显幼稚的。
对，是。然后呢，想要把他们重新再完善完善，这个工作也在进行。但是这个艺术创作这个完善这个事儿啊，说实话不能简单的时间说你下周能完善好吗，下个月能完善好吗，可能是有时候需要灵机一动的灵感的。
对，
这挺客观的。我就这么说，有一首歌它在我脑海里，我想完善它的这个念头，我觉得可能得持续了十年以上了。
嗯，
当年在没签唱片公司的时候，我就想着这首歌将来如果有一天要重新录的话，我得把它这个词曲都完善一下。我到今天我到此刻还没想好把它完善成什么样，所以就大家再等一等吧。
是，
对，
好的，
没关系。我们的好处就是什么呀，有些音乐人吧，他一旦拖了拖欠了，
吓死我了，
拖欠了大家的这个音乐上的期待了、
哦、
对吧，两年没出专辑了，三年没出专辑了，几年没上过节目了，大家觉得这人怎么销声匿迹了，没动静，
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了、嗯、
青年小伙子不会啊，
对，
是吧，您现在听的这是什么呀，
就
是、
是
吧，这永远都会在、
我们的节目是吧、哎、我们的曝光非常多，
对对对
啊，我们也是用这个方式让大家别忘了我们、
就是
是我们都还在蹦跳呢，
对对 对,
对，包括这个专辑这事儿的确是一直在我们心里边有这个事儿，我也有这个事儿很重要。
对对对，
对你说你别把它忘了，说我真不想了，其实也不会，
嗯、对
不会不会。
你说在未来我们很长的这个生活里面，这个事儿永远是我们惦记的一个事儿。
对，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的微博认证，我是音乐人，我是青年小伙子音乐组合的成员，这个是不会变的。就是我在对外介绍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我现在上班的工作，我给人递名片的话，
嗯，
我跟别人介绍的话，我先会说。我是青年小伙子的成员，
嗯，
我同时也做播客，另外我呢上班呢我做跟动漫有关的工作，把这几个我是按照这个顺序来介绍的，
标准的斜杠青年。
对,
对，
就是
非常棒。
对，所以呢大家这时候呢就也在心中默念一句话，叫做忘记你我做不到，
哎、
不会把我忘了、
还是张学友好好学的，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
歌神，哎，
对，
歌神，
慢慢
我的天啊，好嘞好嘞好嘞，行，我们今天这个派对啊，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哦，
就到这儿吧，
是一个成功的派对，
嗯，
一次胜利的派对，
是
派对，反正挺成功的，就游戏以后我得考虑考虑，
对，
我做游戏环节我特紧张，
做游戏主要是
老输，
做游戏主要你要排除一些比如说要数字的呀，
嗯，
要文字的呀，那这些都你不是太擅长，
真是，回头我觉得就不妨啊，就是大家打拳皇是吧，
哎，
谁输谁大地，
9899001就来吧来吧，因为97是无耻的温床，咱们把它 pass 掉，从98开始就随便来吧，
结霸吧，打结霸吧，打结霸也行，
行，
噬魂也行，
哦，
其实说回来啊，今天我们来聊这个职场这话题啊，我自己是挺有感触的，因为这些年我们也做了一些大家的读编往来的节目，然后大家的留言，其实我会发现，其实当我们收集留言的时候，两类是最多大家的反馈的，一类就是情感类的，一类就是职场类的。
哎，
我也看到了，其实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咱也不分年纪了，大家在职场中其实真的是会有一些困扰的，对，因为面临的这个事情，大家可能很多事儿都，我觉得我现在想不明白了。然后或者给我带来很多的压力，这个时候我真是会觉得，哎，我们其实有义务给大家去排忧解难，是吧，让大家去释放这些压力，就比如说像我们周末，我们这周五我们坐在一起开这么一派对啊，然后呢喝喝酒聊聊天，其实也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就比如您在工作的闲暇之余，周五下了班之后也可以跟朋友们大家聚一聚，然后喝一点，然后聊聊有什么想不明白的事儿，大家相互探讨的
吐吐槽
吐吐槽，哪怕吐吐槽我觉得也是好的，是吧，而且现在呢又是到了这个毕业季了，
哎，
正在招聘，然后我是这么想啊，就是对于这种大家就马上要步入职场的叫什么社会新鲜人，也请这个淼叔、青年老师分别赠大家一句话，
哦，
哎，咱就一句啊，
给青年人的寄语，
哎，就一句话啊，就是鼓励鼓励大家，或者自己的经验，我觉得都行。回头我也有一句，让大家就是在职场中啊，带着一股冲劲儿，去进入这个职场。那让淼叔先送大家一句话，好不好？
我觉得就说的实在点吧，永远要保持一颗爱玩的心。
哎，
要去玩，要玩的时候把真实的自我展现出来，这样你才能找到说我想要去做什么，我喜欢做什么，以后你就会活得越来越真实。
太好了，那青年老师呢？
我想一个口号吧，爱宇宙，争快乐。
哎呀，这太好了，这个胸怀啊，是吧？
我们这个宇宙啊，宇宙之大，什么都有，可能在当前的阶段，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觉得自己最合适的状态，最合适的人和事，工作什么的也包括在内， 但是我觉得宇宙里边有无限的可能性，
嗯，
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隅心灵的一隅，然后就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快乐。
嗯，太好了。那我也送大家一句话，
来、
嗯、啊，人生很长，工作也不只有一个，一定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嗯。
对，
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勇敢做自己。
嗯，
那咱们今天这派对就到这儿了，
嗯、
好不好、
哎、
啊好？回头咱们闭了麦，咱们接着再喝点儿，再聊聊天。
嗯，
然后呢，今天这形式我觉得很好。
哎，
说实话，
哎、
虽然我不是特擅长，哎、但是我很开心。哎，
哎
我觉得很有意思。
虽然游戏玩的渣点儿，
这游戏渣啊，游戏渣渣点儿，但是但是。我能说呀，
他享受，他享受，他享受输的过程。
我愿意说呀，是吧？
啊、
有话说，我喜欢的。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游戏里变成矿渣的状态，我觉得听众是不是更喜欢呀？是吧？
我一身都是汗，我这水背心了。
对，大家更有代入感呀，是吧？那些尖子声，大家就有心灵上的距离。
哎，对
对
对对对，这跟某些人有距离。哎，
指我干嘛？
所以说回来，还是就像我们这个百威啤酒啊，这个那句话怎么说啊？打开百威就是干，别人说了都不算。
嗯，
这个 slogan 什么意思呀？其实我觉得他真的和百威一直倡导的那句话叫真我至上 ,be you true self, 哎，就是一直都是在支持每一个人都勇敢的做自己表达自己。所以我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真的就是尊重自己，是吧、
嗯、
是在这个职场中勇敢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嗯，
好，那咱们今天就跟大家玩到这儿吧。
好，
哎，咱不是聊到这儿、
哎、
就玩到这儿了、
哎、
是吧、那跟各位说拜拜。
拜拜了您嘞。
拜拜。